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节目，我是不知席的吴阳。我很荣幸这一期邀请到了其他三家俱乐部的主理人来一起来聊一下关于俱乐部运营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请各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成都一家很小的俱乐部哈，叫芥末喜剧，我是主理人和演员王大进。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无名喜剧的主理人，我叫孙玉。
嗯，大家好，我是单立人喜剧的 Icy。
我们这一期可能就会聊一些关于俱乐部自己一些主观经验，或者说是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希望也能对这个行业中的一些在发展中或者在观望中的人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是一些建议。就在话题开始之前啊，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大家各自俱乐部的一些情况，然后孙老板已经跃跃欲试了。
啊，也没有跃跃欲试，我就先打个样，我大概介绍一下大概样。我是南京无名喜剧的孙玉，然后的话，无名喜剧成立于2017年9月、10月，大概是这个时间。然后呢，2019年开始我接手无名喜剧，然后就是从他们几个人当中抢过来无名喜剧的主理权，九龙夺嫡之后，拿到无名喜剧的主理权之后，然后19年下半年开始正式运营。目前的话，应该还行，能活得下去，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单口喜剧从业者，就是目前一家俱乐部还够养活我一个人。然后因为也因为只能养活我一个人，所以我们没有签约的演员，但是因为俱乐部常驻的演员大概能上商演的8到15分钟以上的话大概10几个人，然后那个常驻的开放麦演员大概30左右，不常驻的7、8加到一起50几个人吧，大概就是这样子。
多少人？
50几个，
群里面的人，有些是灌水
的。群里面的100多，群里面100多，就是我们讲就是，比如说一年能上个11、12次开放麦的，这样子的算不常的，就一个月来2次的，大概50、60号人。然后一个月能保证一个月都每周至少能来一次的大概有30个人左右。
能上商演的有多少人？
10几个。
10几个，哇天啊，气得我脚趾头都抠紧了。
没有我们的商演水平，我们的商演标准线没有那么高，没有单立人那么高。我们的那个笑点的话，8分钟的笑点平均其实要3.2到3.5就够上商演了。
那其实也是很高的，然后有的俱乐部2分钟一个就是。
这些猫猫狗狗的俱乐部，这些猫猫狗狗的俱乐部吧。行，我今天好好吐槽这些猫猫狗狗的。
我不敢，大家可能有的会在听，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县而言，作为地方俱乐部，其实1分钟3.2到3.5，我觉得这是应该坚守的底线，但其实已经算很高了，你明白吗？
我这么说吧，嘉玉其实是南京上不了商演的。所以他们才报名 ，Aaron 也是。
哦，那这个比赛就怎么入围的呢？
就他们为了证明，因为南京上商演有几条路子，第一是这个内容我很喜欢，就完全我独家一才，我就觉得这个内容不管怎么样我喜欢，这是第一种上商演的方式。第二种上商演的方式，南京每个季度在单立人比赛的前15天或者前20天有一个叫新梗乱斗赛，那个赛当中前3名是可以直接获取上商演的资格，哪怕他平时不上开放麦。就是那一套段子，如果获得前3名，观众认可投出来了也可以。但这个比赛同时也是单立人喜剧的一个预选赛，然后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单立人喜剧当中如果直接入围，就直接就入围来，并且表现不错的话也是商演，就是观众喜欢或者是行业内的大佬喜欢或者是我个人喜欢，这3种模式可以上商演。嘉玉不是他内容不行，第一是他比较忙，他是老师，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他给人家上课，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状态起伏，最近看到的状态是他最近开放麦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的状态，他之前的状态隔阂感比较强。然后 Aaron 就是 IC 讲的，就是比较晃。 Aaron 其实最近也开始上商演了，就是他们俩最近1个多月进步突飞猛进，特别是得知自己能到单立人之后，然后那个开放麦上的琴都有各种请教人，说我这个地方怎么改，我这个地方怎么改，所以最终看到呈现状态是近一个月突击出来的结果
啊，挺好。就是你们有这种招牌头牌演员吗？就
其实没有，无名包括南京市场都没有一线演员。
你怎么样判定一个演员为一线演员？是有专场还是？
不是，是内容，就是在很冷的场子也能平地起来。
就是稳定、
嗯、
稳定
的特别稳定
的发挥。
如果有的话算芝麻，南京一个叫芝麻的演员、
哦
哦、芝麻我知道，
他特别稳，就是无论是500人的场子只来了200人。
芝麻之前是不是来过？
来过，
对，
来过比赛。
去年
我
已经
来过两次，
对
对，
先夏季赛、冬季赛。
对，然后就是哪怕比如说这个场子能坐500人，那只来200人，很空的场子，但只要他上的时候，效果还是依然很稳定的。就是他的段子抛出去之后，没有反应的概率极低，我们叫空梗。我们给他起个名叫空梗率，就是我这个段子我埋的笑点5分钟，假设埋了，比如说25个笑点，那么。一个成熟的演员应该是保证25个笑点都肯定会想，然后至于想成多炸那是现场环境决定的，但如果稳定的是25个不会空掉，
哦，
就比如我埋25个，25就不会空掉。
明白明白，你们把这个叫做空梗率，
就是我没有名字，我没有名字，
就是这个一个概念形式。
有些梗是有时候会想，有时候不想，我们认为它是不稳定。
对，
那这样的演员上线有时候会特别好。因为他只空一两个嘛，
对对对。
但下线有可能，如果空一个之后，他状态会起伏，哎，怎么没响？影响他整体的节奏。而芝麻整体结构很稳，不但他没有空的梗，并且他状态一直很稳。就是如果要摔的话，估计芝麻算唯一一个 OK 的。
哇，
芝麻是之前那个来参加单立人第一次比赛的时候，那个视频被老罗转了的。然后、
哦、
对，当时还很开心，我印象中他。
对，
那孙老板，你们那边？一周有几场商演呢？说出来让同行们羡慕一下。
没有没有，我们这样，其实我们的确现在一周有5场商演。
对，
但是其实我们的票不多，就是我们场子比较小，有人商演很大，一场就300-400，不一样。我们大概我们按照票房算，比如商演的票大概一周，目标是600张。
嗯，
但是现在从四月份开始呢，票房不是特别好，大概一周的话500张样子。
啊，你看，就越聊越聊，我估计我聊到后面我能哭出来。
那你一个月就是2000张票呀？
没有，一差不多一周，对，差不多，差不多。
天哪，
差不多。
那还只够养活你一个人，你得捞多少？
啊、
他太能吃了。
不是不是，我对演员是我应该是给的全国最高价格，没有之一
啊、对，
应该是的，
是的。
我认同这句话，我是认同的，就是他在那个全国的群里面其实晒过南京演员的。工资排行福利的，就是我们地方俱乐部很想追赶那个福利，但
我求你别晒了，真的。
不不，我是这是一个，还有比如像这次我们一共来了3个演员，加我4个，我们算是3个演员。
对，
然后来了就首先住宿先报销，然后请客吃饭，
对，
然后包饭，然后进来了上台说无名喜剧4个字，那1000块钱到手，进决赛2000块钱到手。然后再进前三5000块钱到手，就基本全都花在
这段我得剪掉，你
知道吗？对，剪掉剪掉。我这后背发凉，真的，回去没法跟演员面对演员。
所以确实就是无名，我记得之前还有过发过一个那个政策，就是邀请外地演员到南京演出的一个政策。
对。
然后我
对
那个印象都很深，那个东西当时在单立人的这个群里边疯传，然后大家都说天哪，说无名喜剧太狠了，比单立人狠多了。
单立人比较盘子比较大，我这边就我一个全职，所以我基本要我对于生活要求不是特别高。就是平时跟我上班工资差不多，够养孩子就行。就是剩下来的钱基本上就是这样。我是那个就希望南京演员出去演，然后但是呢我们演员实力又不是特别强，所以没办法托底。然后人家请的话，比如说去上海演，去杭州演，去其他地方演，那人家为什么要请你呢？这样子吧，就是我为了让演员出去，我加个补贴政策，
是
就是大概反正我补贴不了多少，大概500块钱吧，基本上是住宿和路费的50%。
对，
然后就我希望他们能请他们，而且最主要是他们这些，比如像芝麻啊、鹿子野啊，他们出去雇人，他们出去演了，这样就能把南京商演位置让出来。然后给更新的人有商演的机会。因为这些演员他们有内容，但是如果又不排他们，但他们不排他们又不合适，排他们了吧又是那些老段子又不进步，所以那怎么办呢？就让这些演员出去，我花钱让他们出去。然后让新演员能看到上升的机会。
对，你看刚才提着我们这里反正也不来成都也不来昆明，就是
我都
报销不起路费。
你把芝麻安排到成都演一下嘛，真的我们都很喜欢的。
你抱着大腿求一个，
这个我说一下，就是每个
500贴给我嘛。
500贴给你没问题，这个钱绝对没问题，
我再发给他，这是个闭环。
哎， 有的俱乐部是这样子的，就有的俱乐部是自己补贴费用了，有的俱乐部是直接发给演员，都 OK。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签演员，所以你们不用找我，就是我怎么给钱呢？就是你们演员，我把微信推给你，你们自己聊，多少钱路费，多少钱档期，什么多长时间，你们自己聊。聊完之后呢，你们出海报，海报甩过来，然后你跟我说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你钱。
这个就是我做好海报要需要贴你们 logo 吗？
啊，不用，要贴什么 logo？ 你就告诉我你海报出来了，就证明定了这件事了。
哦，
你海报一出来就定了，定了我就给钱。
这么酷，就是你也不负责你们演员的一些统一的组织和安排，就是自己聊吗？
他们会先找到我，我大概先要看一下这个俱乐部，比如说你能过往的演出的，不要说视频，你过往演出的照片，大概是什么规模、场地的样子，是否看上去是一个专业的正经俱乐部。要筛选是割韭菜的俱乐部还是真正的想做脱口秀的俱乐部。其实看照片，座位的排座椅的排放环境，然后整个的人，就是那个整体的环境，就大概知道他是不是个正经俱乐部。如果是个正经俱乐部，哪怕是刚开的，咱们就把我就把微信推给他，我就说这家俱乐部还行，就是可以，然后我就跟演员说一下这家俱乐部找我了，我把你微信推给他了，然后同时就他们两个互加微信，然后再聊费用和档期我不管，但是这个俱乐部能否加到我演员的微信，我要稍微把个关。
哦，是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那先聊了这么多，我们看一下第二家俱乐部啊，成都芥末。
首先感谢对孙玉老师的专访。
不错了，
没有，我觉得特别好。
我在成都，然后芥末，俱乐部成立很先。是去年7月份才成立，然后之前就是一直是演员，然后成都的话现在俱乐部也挺多的嘛，之前老牌的是过载，还有一个叫 Four Fun， 你们都管它叫四饭，当时我是演员嘛，一直在两边串着演。
哎，你容我打个岔，
嗯，
四饭和 Four Fun
不一样，
是一个
Four Fun 是为了饭，四饭的话是四饭。
不，
英文的谐音梗啊，
好像是，
对，
放放，为了开心。
懂了，明白了。
简单来说，褒义词基本上就是放放，然后一般贬义词就是四饭啊。
对不起，放放，放放。
然后后面就是演着演着，觉得自己有一些想法，想试一试，包括对新演员的一些培养啊，包括对商演的一些安排啊。后面自己做了一家，但是跟他们关系呢都还不错，现在也经常去他们去演，所以我们的话现在商演一般一周是两场吧，就是排在周日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一般每次能来就是一场150人左右吧，然后没有自己的场地，就是跟书店啊还有那些剧场合作那样子。然后演员的话是我自己也是一个主力演员之一，还有就是我们也不签约，但核心也是有差不多4-5个演员，然后还有一些新演员。最近我们有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搞了一个 Tide Five 的那种比赛，邀请的全是没有一个老人，全是那一波新人里面都不错的，就是感觉他们想起来了但是起不来，所以也没有上演机会，各个俱乐部也看不上，看上了段子又不够，所以当时就搞了一个新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时邀请了10个人，就是我真的知道那个要做比赛真的太难了，我当时那天弄完之后我差点就晕倒了，但是还效果还真的不错，这几个演员当时比完之后就立刻得到了商演机会，其他俱乐部也开始请他们，我觉得挺好的。这样
就那个紧凑舞是发钱吗？还是
发钱，
多少？
就第一名也不多嘛，600块钱，然后600、400、200这样子。
哦，还挺有趣的。就这个模式是我昨天刚到北京听其他俱乐部老板聊到的一个形式，就是做这种类似你刚才提到的 Tide Five 的一个比赛，或者说是新人抢麦赛，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开放麦，然后为了吸引老演员也去参加，可能就会。给这个比赛投出来的奖发钱之类的，然后最早发明这种就是，比如说第一名1000块钱，你只要得第一就是1000，然后通吃，然后2、3、4、5全没有，就是这种。
对，但我看到有些俱乐部他是把开放麦搞成比赛
啊，对，
我不是很赞同那样子，因为那样子的话，对于试段子是挺 挺伤害的，我个人的意见哈。所以我们就是单独不是一个开放麦或是一个演出，就单独的
就叫一个比赛，
对对，就叫一个小的那种演出，我们当时叫的就是专场汇演，就是新人专场，
哦，
那样子的。
卖票吗？
卖票。
哦，那其实也就是成本也是能
够，对对对，收支平衡吧。
哦，
嗯，
行，挺好。哎，那你们一周有多少开放麦？就是刚才孙宇也没有说这个事。
嗯，我们是一周两次，周一周二，因为当时我成都是当时就只有周一是空的，然后后面我就弄了周一嘛，然后现在成都的话基本上周一到周五开放麦是满的
啊，
也开始赶场了，演员
也能一天赶两场这样子。
嗯，像周二周三周四基本上都是有两场，演员是可以赶的。
那算是市场相对很成熟的一个。哎，
嗯，
所以你们那边多少场开放麦？
哦，我们五场开放麦。
怎么排的？周一到周五拉满吗？
不是，周三一场，周四两场，周日两场，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俱乐部单天开两场开放麦。
对，
两场怎么开？
你就两场同时，一个七点开，一个七点半开。
哎，
然后演员地方又近，走路7分钟。
哦，
厉害厉害，
相当于可以串场的。
对，可以这样子，一个段子可以在两个场地练一下。
就你们的开放麦观众多吗？就孙宇这边，
30个人，
每次都能坐满。
啊，30个人能买满，又便宜。我们开放麦很便宜，我们开放9块钱、19块钱两个档次。
啊，我们差不多也是能够，就是30-40人，甚至60个人，然后观众，然后票的话18块钱。
哎，你们聊，我尽量不哭出来哈，啊，你们，我得调整一下心态。
你是最新的呀？
啊，对，也是这个。嗯，啊，
你们
都是
昆明嘛，对吧？这比我们成都更西南，这个没办法。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开放麦就有3个人，观众3个，演员3个。
其实每家俱乐部都经历过这种时候。
对，
就看
单立人现在的开放麦也没几个人。
单立人是怎么样个情况？
对啊，
你问我们吗？
是单立人先说，还是我们这个最惨的先说？这个
你先说吧，
你先说，
你先说吧，你先说吧。然后单立人给你最后一次。
对。众星拱月。
哎，对，这大金这边的俱乐部情况，你们还想了解什么吗？就之类的。
我们继续，你先听你的，我想听你的。
你想
看你哭，快点。
你想，你想问啥问题吗？
我现在我在收拾自己的心情，你知道吗？
行，
就是，
那我们来问他吧。
对
吧？
现在大概一个星期多少场商演？
没，我一个一个的说吧。就是我们俱乐部是去年12月18号成立的。然后到今天大概4个月，刚过100天。
你看4个月还有什么好哭的？4个月的时候，单立人连那个就是开放麦5个人可能都很难。
你是有什么底气把我们3个老板喊了一起录这个节目？当时我还很激动，可以弃演吗？
啊，对，然后成立4个月，然后底气呢，可能就是我会觉得我们这边的演员。就这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特色吧。我们俱乐部才成立的时候一共有7个演员，就是也没有签约，但是就是相当于主力核心演员，当时有7个，然后5个都是女孩子。然后到
I got，
然后到后面现在11个演员，然后也只有3个男生。
嗯，
就
挺好听。
哦，对，好像之前看那个出山视频的时候，确实就有好，就是你们投过来的男生少，然后
对，我们俱乐部就是女生相
对
多一些。
那这个还挺
奇特的。昆明那边男生都出来打工了，
也有可能。但这是我们俱乐部的
特色，都去我们成都了。
然后。我们俱乐部的话就是成立大概4个来月，然后每商演的话是每个月能够做1到2次。
哦，
然后目前的商演，因为我是认同孙玉的那个观点，就是要保证基础的演出质量，因为在昆明市场上的演出还是相对原始的一个状态，那么要保证每分钟像3个小品。其实我对你的要求放得更宽，我觉得我们上拼盘每分钟3个小品在地方上其实都已经蛮难的了，因为那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开放麦场次并不算多，所以我们的商演就是1个月1到2次，而且还是以引进优质演员的主打秀到专场为主。因为在这阶段我会觉得我们应该多看一些好的演出，然后在开放麦练习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高位段，然后再开始铺开商演。但说白了也是票卖不动那样，就每场大概也就只能卖大概100到160这样的一个数值，然后加上赠票也能一场200多人， 这是商演的一个频率。然后开放麦的话每周两场到三场是我们俱乐部能组织的一个情况。但是哎呀，开放麦真的就怪惨的，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二三十个人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我们为了让更多人来听我们的开放麦，就是我们开放麦会抽奖送票，抽奖送各种东西，然后跟一些商铺的合作的一些代金券优惠券啊，甚至还会抽观众过生日，就是什么腰路都用过啊。那有的时候就是抽奖一个红包发出去，我们都不敢发五六个红包，抢不完，你知道吗？就发一个红包，就发一个红包，谁抢到那个奖是谁的。然后红包发出去，三个观众在下面坐着不动，没有人抢。然后我们的演员就会站出来化解尴尬啊，不好意思，我点错了，然后我重新发一个，还是没有人抢。
天哪！
就这样的场面遇到过一两次。
有没有一对一发出去还是没抢的？
就是那种我们可能一个群里十个人，然后三个观众，然后七个演员，然后发一个红包就。
其实你要招募男观众，你们要
我们也是有男观众或者什么，就是
女演员那么多。
这啥心态？不是的，就我们其实在宣传上就包括跟本地的一些媒体平台合作啊，还有就是自己也在做一些，但是可能现阶段我们的瓶颈就是怎么说呢，
太新了，
对，太新了，然后
没有底蕴，
然后售票，
没有别的，
售票上会有
昆明多少人口？
700万
啊，
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啊，这确实我们问题，
我觉得不是问题啊，
对对对，就是现阶段我们就是从整个市场上来看不应该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可能就是像你们说的，作为昆明而言，这一个 stand up comedy 或者说脱口秀在本地市场上还算是一个新兴的事情，然后我们新成立的厂牌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也是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你们会挂大麦那些平台吗？
会挂，我们的商演票会挂，然后回去之后可能像那个开放麦也会逐渐的上去大麦，然后比较，就你们说你们的开放麦便宜，我们的开放麦其实更便宜啊，就1块钱，但可能也会造成
太便宜了，
对，就像你们说的，可能会太便宜了，反而会
让观众会觉得，
对，反而会引起一些问题。然后我们的主力演员的话，大概十个左右，然后其他就是各个厂牌穿的一些自由演员，然后我们也不签约。但可能大家也是有这个类似那样无名的归属感，是我们这块的。然后从产品线上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购票小程序，然后我们也上大麦，然后我们也做自己的播客，就看样子就是从气势上看啊，我们就像一家成熟的俱乐部。那是一聊细节呀，哎呀，
满地的鸡毛。
对
对，
你这种状态跟2019年8月6月份的时候的无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2019年那时候我刚接手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下面就会慢慢好，脱口秀大会一播，
对，
然后就会来人，
对，四季马上开播
嘛，然后把你的票价提到9块钱。
嗯
我的建议是提到9块钱，就是1块钱太无所谓了，很多人买了就不来。
对对，
9块钱当然也有很多人买了都不来，
对，
只是觉得当然也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上大麦你卖1块钱多不合适呀。
对，是的是的，
大麦还抽成，我觉得没啥问题，挺好的。
对，起步阶段是这样的东西会这样，但是我们现阶段会觉得让演员更出色，或者说从演出到我们自己的活动的组织，就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所以这次很欣慰我们有两个选手能一起来北京参加比赛。然后有很多老板也看到我回来之后就，哎，吴洋你是不报名吗？不是的，我报了，我报了。就在座的两位老板都是晋级的啊，晋级的一位决赛选手啊，一位初赛一轮游选手。对，
你这个剪掉，剪掉，
说得漂亮，不在乎。
他是决赛开场演员，
不是
这。
然后我是决定你们命运的观众，你知道吗？
你买票了呀？
对，我买票了。
哎呀，您这博客得。真好、啊
对，我们买了好多张票。
真好，真好。
其实挺好的。我想问，刚才一直想问，就是你们的模式跟2019年时候无名仪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当时也没有自己的演出，我们没有自己能上商演的演员。然后当时每个月，那时候我跟我的合伙人想着，就是我们要能一个月请一次单立人的人来做一次商演，那多牛吧。
对，
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就一场商演，
是
就指望那一场商演，然后 就是有更多人了解，然后慢慢从一个月一场做到一个月两场，
嗯，
然后慢慢一个月两场做到就是一个月三场四场，然后每周，那时候还不能保证每周都有，然后刚开始不能每周都有的时候我们还不能保证周六，我们要看那些演员哪天有空，就演员周五有空、
哦、
咱们就周五办，周日有空就周日办，然后慢慢慢慢的，然后就周六固定每周都有，然后慢慢慢慢再加周日再加周五，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曲线。我其实很少看到俱乐部一成立了就是好多好多人，其实无名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慢慢能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多演员说了两年了、
哦、
然后就他们的段子是 OK 的、
嗯、
然后来了之后大家的，我们那时候就是五块钱的开放麦，大家会觉得比五块钱值，或者是有一个地方做，有一个地方，然后内容不是那么尬，然后我不能保证每个段子都好笑，但我保证这九十分钟大家嘻嘻哈哈很开心，这就是我开放麦的目的，所以开放麦的好评率还 OK、
嗯、
然后最主要的一点就你现在有自己场地吗？
没有，但是有长期合作的场地，
搞一个自己的场地，然后把门头做起来，然后上大众点评，然后不要刷点评，然后慢慢的开放麦价格个位数，然后保证开放麦的一点点质量，慢慢就 OK 了，
嗯，
三四个月就能出起色。
行、
我看大进的厂牌也是自己挂自己的厂牌的一个场地，
对，还是嗯，我们当时也很难，就去年的时候七月开始做，前两场开放麦，特别是第二场，演员也没有，观众也是拉人，当时还自己去发传单。
哇，做过地推啊你们？
地推，对，大型的地推。
你讲的这么高级，不就是发传单吗？啊，地推。我们还拉过人呢，
我们也拉过，就 是,
对对对，
是，
哎呀，安慰你们一下，石老板和周奇墨当年寒风中站在七九八的街上给人发传单、
哦、
宣传自己的演出、
哦、有没有那样的视频影像资料？
有照片，有照片，然后那个，而且是发的传单，还不是那种发给人家让人家拿走的，是发给人家让人家看一下，因为没有更多的传单。发给人家让人家看一下，说我们这儿有个演出，那个很好笑的，然后今天晚上来看吧、
嗯、
那场演出的阵容是 Rock、 小鹿、周奇墨和石老板，
哇，
没有人看到，最后现场二十个人吧，我记得，
天，
对，
他们都要疯掉了。
我觉得必经阶段吧，我们也在那个就是商业步行街的那个大街上，
我们第一场商演
抱着牌子这样，
在一个川剧的剧场演的，就是
嗯，变脸的那种，
变脸的人，
有那种舞台的，
对，然后就是一个唱戏的，我们上去走着走着自己就踢那个京戏那个步，
四方步，
特别难。然后
我们，对，我们该介绍单立人的现在情况了，我特别想听，
然后
单立人多少演员呢？
哎呀，
重头戏来了，
早知道今天都是小俱乐部啊。
我们还要补，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我们还要补一句啊，我们今天是在单立人的场地，
我们在，对，我们还要补，我们今天就是在单立人场地，我叫孙玉，然后我在无聊斋的一群，然后我也在闲聊的群，我也在一言不合的群，我人生第一次在单立人的直播间录节目，居然不是录单立人的节目。也行，也算我如愿了，
可以可以，
听到了满满的抱怨，
挺好
然后因为是这样，就是单立人确实也经过，其实单立人没比，想想看，没比无名早多少。无名的成立当然是，我知道无名的成立是因为单立人，
但确实比无名大太多了现在。
别骂了别骂了。
来，
没有，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家现在老在说哎呀，说这个行业什么老大老二这种，我觉得这种其实怎么说呢，当然单立人现在确实不是一个俱乐部，就是在2017年2018年我们还是可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虽然成立公司了，但是那个运营方式很类似于俱乐部，但是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公司的建制了，因为它不是以某一个单一的业务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厂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业务，然后有一些包括自己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那种模块，比如像我们的研发培训，然后那也有自己的签约演员和自己的一大车的员工，我现在养活的员工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养活的员工都是多余，就这个数量都是多余我能够赚钱的那些业务所需要的数量的啊，这里边有些员工就是他做的业务就是一个不赚钱的业务，
对，无聊斋什么时候赚钱，
无聊斋还分你独立出去了。吕东，你那个业务什么时候赚钱？吕东，一言不合咋回事儿啊？闲聊还行，一言不合咋回事儿？
哎呀，那现在整体，单立人其实也一样，跟几位那个这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像你们现在或者说之前经历的那个初期起步的阶段那种惨兮兮的样子有过。一七年的时候，一八年的时候，其实都是挺惨兮兮的。我们其实真正整个这个公司实现盈亏平衡，也就是最近这几个月的事情，一直到去年，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很勉强。这个已经其实算商业机密了，但是我们也一天到晚大家到处都在说 IC 是个很抠门的老板，我也就是直接跟大家说吧，反正我抠门是因为我也需要这个公司能够从商业上成立，而不是单纯就是情怀而已。然后那么现在就是之前比较高峰比较旺，就是比较这个演出，刚才大家都提到演出频次什么的，那演出这块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50人的场地，50块钱的门票价格，还送一瓶饮料，然后当时每演一场亏几百块钱，就是商演是不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场地费不便宜，演员演出费不会，当时虽然跟现在比肯定是低了，但是在当时的市场上面来讲也肯定不算低的，肯定算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又这个反正整体的这些各种各样，包括我当时连做的那个门票你都难以想象，我们当时做的那个门票为了就是能够让这个观众体验好，为了让品牌能够有一个比较正向的露出，那个门票的成本是1.2块一张。1.2块一张门票，
我们也是。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从一周就是这样50人的这个演出商演一场，然后再加上一个大概10人左右不到10个人的开放麦，
客气了吧，怎么可能到现在也就是11、12个，
现在20个，20个整，
20整，
好，20个整，你想不想去吗？你想不想上当地人的开放麦？
其实还行、哦、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做到50人能够卖光了，每一场都能卖光了，然后呢就说好，那就扩到80人的规模，那仍然是一周一场，到后来再扩到一周80人的2场，再扩到一周80人的3场。可能会有人问说，你们缺心眼吧，80人的3场为什么不能做他妈的2场，对吧，就搞成150人200人。
我太懂了，
为什么
场地贵啊？
不是，那倒不是。这个倒真的跟运营，就是从运营成本角度来讲，肯定是把一场演出里边观众多，然后场次少，然后能赚钱多嘛？
嗯、
啊，
对
对
对
吧？这是大家做运营的都知道的，因为演员的演出费，尤其是在你不超过300人的情况下，演员演出费没有差别的，或者说那个差别很细微很小。
对。
那但为什么要加频次呢？就是不加规模加频次。因为那个时候即便大家会觉得说单立人是带着成熟演员成立的，对吧，石磨路教啊，哪怕当时的水平跟现在相比还是差很多，他们进步这些年也进步很多，但当时在市场面来讲就是很头部的人，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当时的 Rock 呀，然后当时的什么还珠啊伯伯呀，他们其实都是一开始就跟着单立人一起在演的人。但仍然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核心的矛盾就是演员需要更多的锻炼，演员需要更多的舞台时间。当时北京只有北托然后北喜再加上单立人，那这3家加在一起开放麦一周啊也就3场吧，
哦，
3场4场，我如果我有错可能就是我就道个歉啊，但我印象中就只有一周只有3场或者是最多4场。然后这种情况下，然后包括商演呢，当时也基本上就是北托当时还是1周1场，单立人1周1场，北喜好像印象中当时都不是1周1场，是那种很不规律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那北京其实是一直你想文化之都，那北京的演员大家的首先是底子整体是好的，就跟南京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南京啊武汉啊这些都是有先天的就是演员的成长优势的，这文化的底蕴在那儿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但即便如
说你们那个成都啊昆明啊你们文化底蕴、哎、
成都昆明
沙漠
成都
沙漠
成都昆明
三星堆
啊对
古树国
元谋人
来继续、
好
继续
独蘑菇
少数民族聚集地
行
对文化
继续文化多样性、
继续
就那样的情况下北京的而且是北京其实是在国内来讲除了广州深圳以外其实最早出现脱口秀这个东西的对吧
对、
嗯。
那包括北京的即兴喜剧的氛围也是最好的全国那这样的情况下每周只有那么点演出频次演员不就演员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锻炼机会啊怎么成长呢大家都知道你单口演员的成长喜剧演员的成长就是靠反复的练反复的上台反复的增加你的舞台时间然后就是这个勤能捕捉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整体的运营的策略上就是尽一切可能保证演员的舞台时间保证演员的上台频次我们当时甚至还创建了一个叫法叫做 SPC 就是 Stage Time Per Comedian 就是每个喜剧演员的舞台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参数、
哦、
攒里程是吗、
嗯、
就飞行一万里
那原来我们是按场次或者说按时间算、这
个、这
个是按舞台时间算
我们可以攒里程
对就有点像飞行员那个东西
对
对
就是
我的舞台时间是
还要无事故啊你这冷场了你这个就得
就不算哇这个高级这个高级回去就做个榜你知道
这个最当初其实这个有个演员自驱力的问题就是很多演员发舞台时间极长、但是段子就那一套
啊、
这还清楚的
是
他所以说这个东西他肯定不全就是当时包括我们去就是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SPC 这个东西我们大概用了我觉得应该是不到两年的时间然后来去考核我们的演出活动部的就是这 SPC 就是我们演出活动部的那个你就可以理解为是 KPI
也还有演出活动部啊
对对但是从一开始就是你想悟饭老师加入单立人是2017年的七月份的事情、从他加入的那一刻起单立人就有了培训部
然
后、
就
一
个人撑几个部门
对啊当最开始的演出活动部嘛就是 IC 一个人
哦你就讲了半天自己给自己的 KPI
啊然后就后来又多了像什么月圆啊什么这个后来的一些其他的人然后慢慢就撑起来了、一度演出活动部是单立人最大的部门呢有有七八个人呢
我的天
那这个我们俱乐部可以紧急成立一个啊我就
然后那所以说这个指数这个东西是根据你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来的根据你当下这个市场环境你当下的这个演员的情况还有你自己的所谓的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公司、根据你自己的那个侧重点来去看的然后当然你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参考的方式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每一个喜剧演员的舞台时间然后呢我们其实一直到后来发展到这个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无论是品牌的宣传啊或者我们做的一些这个营销的一些事件没花钱的营销事件啊等等等等
怎么能做没花钱的营销事件
口碑啦
那怎么
了那然后确实就是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无论是开放麦和还是商演定时定点让它发生让它持续做下去甭管观众是真的单立人成立之后其实都有开放麦观众一个人的情况啊、真的有然后工作人员硬去凑的也有就什么样的情况其实都有遇到过你们现在所经历的各种困境单立人都遇到过一个也没逃掉还有更惨的石老板当年在单立人成立之前没多久的时候还有过那种在一个那种小电影院就是私人电影院看电影跟人家几就是这个一对情侣啊什么的一起在那儿那个就在那个小电影院看电影看了一个文艺片丧得不行看完了以后自己冲到台上说求那个麻烦你们不要走我讲个段子给你们听那这种事情就是我相信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一个俱乐部再遇到了
好心酸呀、我天哪
但真的就是为抓到一切的机会上台、
就是、 就是那个石老板吗？
就是那个石老板，
就是那个石老板。对，就是今天你问，哎，石老板怎么没来的那个石老板？
明白，明白。我天哪！
是，所以那后来一点一点坚持这样的积累，比如说我们每一场演出都会，比如说积累公众号的粉丝啊，积累我们的微博的粉丝啊，然后发红包也发，对吧？然后拉大家进粉丝群，当年。那拉粉丝拉人进粉丝群这事儿，都是我在那儿演出以后抱着个手机就在那个场地门口蹲着，然后在一个在那儿拉人，这些事儿都经历过。然后后来呢，慢慢就是口碑确实也起来了，然后我们的观众确实从一开始来讲感觉文化名流很多啊，就是一些相对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个口碑一点一点发酵，那么我们的演出的场次啊，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售票量啊，就一点一点起来了，一直到其实去年，应该是去年刚刚过疫情的时候，大概八月份的时候，当时脱口秀大会都还没开始播，那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应该是最高峰，每周的出票量应该都能达到1200左右，然后而且1200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人去运营了，怕。一口气吃不消，而且呢加上那个场地当时有75的那个限制啊，上座率的限制，
对，
否则的话可能一周达到1500到1800当时都应该是可能的啊，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后去年的等于说是最后的这两个季度都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呢但是我们开放麦其实是在2019年应该是达到最高峰，当时一周的开放麦10几20场，然后但是后来呢，我们就一点一点把开放麦的这个频次降下来了，因为发现北京有很多很多的俱乐部，大家都开始做，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去突飞猛进的去加商演加开放麦的那个初衷。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初衷就是说，单立人开始疯狂的做了，大家都来疯狂的做吧，而且单立人做这个东西能活得下去。你们也都来做吧，所以大家都开始来跟进了。好，那我们就退，我们就不再做了。因为其实目的就是让这个市场的演员们，大家有更多的场次可以讲，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实际上你说单立人自己的签约演员需不需要那么多吗？真不用不着那么多。单立人自己签约演员当时，因为我们一直也是。签的人很谨慎嘛，就是人签约的人数都很少，而且这个签约的标准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是一直在不断的提高的。我们去年你想2019年到2020年一共就只签了徐志胜一个人，然后所以我们自己的签约演员所需要的那个开放麦的量真的不会有那么高的，那就是把这个市场让这个市场的大家都演员们都好起来，那我们这个市场就会更精彩。那至于说在这里边，你说开放麦赚不赚钱？开放麦本来就不赚钱啊，做它干什么？做它能干什么？
完全不赚钱。
当时是真的硬着头皮做。你想，单立人是一直，你看你们现在还在讨论说那个开放麦的票价，对吧？19.9的，什么
19？
对不起，19。那单立人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2019年开放麦才开始收钱，之前一直是完全免费。而且为了让这个场地的，因为场地不是大多数是酒吧吗？那酒吧人家老板让你来做活动，肯定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有消费嘛，对吧？有人流有消费，人家有的赚，否则人家干嘛把场地腾出来给你呢？但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说，怕这个观众如果不买酒不买饮料，老板会给脸色，或者说服务员会刁难，会对这个演出有影响。当时单立人是，就是单立人一直到2019年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一口气直接付场地费，观众没有任何的说你需要买酒水什么的，然后你老板服务员你不要来刁难我，我付的是场地费，然后你就安安心心让我做活动，
对，我非常赞同。就是其实最开始无名也是跟酒吧合作，但是酒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口播啊，需要有买，然后买不好的之后，然后他们就是调个音响，小哥都不是特别愿意。最后我们找场地的时候，就是我给钱，你说多少钱，我给钱。
对，
就我宁愿就花钱找场地。
我们目前就比较原始，可能给你加个口播，但不会说是一定要保底的点单或者怎么样。 然后还是一个合作的阶段。其实我对北京的这个开幕晚很深，因为我是相当于19年，
对，吴洋其实是从北京出去的，
对，我是19年在北京入的行，就当时的开放麦在北京其实也不算多，就是整个北京当时在19年的开放麦其实就只有10场左右，一周所有的俱乐部10场左右，然后给新人上的其实还会更少。然后到现在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开放麦就像 S 说的已经是遍地开花了，会觉得哇它蛮好的这种情况。但其实像你们那样做就是给场地费，对自己的厂牌或者说对演员到你们训练其实挺好的，然后无形之间也拉伸了就是怎么说行业的一个准入门槛或者说是一个标准，就可能新成立的小俱乐部也没有太多的运营资金去租场地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也是有利有弊。但是就想说
的，对，之前其实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后来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开放麦仍然是赔钱的，怎么个赔钱法呢？因为我还是要有养人来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
那人力成本肯定是折进去，肯定就是赔钱的。我开放麦门票现在虽然明面上看起来是29.9元，但其中的20元都是给场地的，是因为是送观众酒水饮料，然后所以我自己的真正我自己收的钱就是9.9元
啊，
大家大概明白了，就这样子我现在其实是不付所谓的场地费了。
哦，明白。对，其实这个也是北京这块很特的，好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开放麦都开始挣钱了。
对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因为做开放麦我们从来都很确定的是开放麦就不是单立人用来赚钱的东西，开放麦是单立人培训体系的第一步。那培训体系不是一个用来，
对，我
对吧，就是它不是利润中心，如果说的商业一点。然后那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把这个东西控制在它最适合演员做训练的状态是第一要务。所以规模不能大，场地不能特别好特别友好，
是
第三是一定不能贵，一定要让演员演的没有什么压力。他是为了让演员能够适应不同的一些环境下，然后去打磨自己的段子，去试自己的新段子。那么观众如果多了，人性是这样的呀，我面对100个观众的时候，你说我敢不敢讲那些我不确定会不会有效果的段子，
而且演员会互相比，
对啊，
真觉得哦你炸了那不行，
我
也
掏一个老的，
对，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我觉得你看其他我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俱乐部是做开放麦就赚钱的，而且开放麦的规模可以做得很大，都不要紧，我觉得都可以无所谓，就是大家每个俱乐部不同的做法是因为你自己的那个定位不太一样，或者说是甚至是你自己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压力不一样。单立人之所以敢这么做，那很简单啊，单立人一开始就有爸爸嘛，对吧，我就是说白了一开始为什么敢亏损呢，因为有爸爸啊，有投资人的钱，那我可以去，我之所以引进投资人的钱就是因为我确定我们不是一家俱乐部，我们就是一家公司，所以我要有那个前瞻性，说我现在必须要去投入一些什么才能在未来收获一些什么，所以我现在这个阶段是必须得亏钱，这钱必须得花，那不好意思我只能去找投资人来把这个钱给填上。那但是每一个就是如果真的俱乐部就只是俱乐部而已，大家就是一群演员租，就是这个团聚在一起做演出卖票然后见观众，那没有必要说像单人这样子打肿脸充胖子。那而且我们也刚才吴洋说那个情况，就是说也确实我们就是为什么19年开始去开放麦收费了，当时我记得是9.9元啊，9.9元，后来有些地方开始变成19.9元，变成29.9元，那根据不同的场地谈的情况包括酒水的情况会有一些区别，就是因为我们想让行业里边大家其他的那些俱乐部和新成立的厂牌知道，哦，做这个东西是可以赚钱的啊，你是可以收钱的。当时就是 一开就是当时有一个那种市场上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单人的开放麦都质量高成那个样子了，单人免费，那其他的俱乐部怎么敢收费
啊？对，有这个压力，所以
当时很对吧？有那个压力。
当时很多俱乐部主打的都是免费脱口秀，免费脱口秀，免费脱口秀开幕，都是这样宣传的。
对，
所以这个理念带去昆明，也就是导致我其实并不是很好意思去卖很贵的票价。
没事，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带了，我们在这个事儿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啊，然后，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需要这个市场它在变化。
对对对。
当初单人不收钱，也是因为哪怕不收钱都不会有多少人来。
嗯。
而现在这个市场变化了，大家哪怕不是只是出于赚钱，哪怕只是出于不亏本的考虑，
对，
来去收一点费用。那市场是接受的，那就完全可以这样做，这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小俱乐部还是想提点问题啊，就是学习一下经验，就是像 IC， 就是像单立人有很多这种头部的演员，而且一直在进步，我们都是在看到，
嗯，
是怎么保持他们这种动力啊，还有这些，
种子是好种子，
啊，
土是好土，它长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了不算。就看他自己能长成什么样子，我只负责把土弄得肥沃一些，
就给他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对，单立人对演员的好，我觉得现在我不敢说了，因为有无名在这打板的。
没有没有，
就是
我是没有别的办法、
嗯，
用钱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粗暴的办法，但是有更好的办法，理论上来讲，我不会。
嗯，
对，
我也想就是自己特别厉害，来来，我们每周开个读稿会，来，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怎么样？那国外局势、国内局势，这个怎么？我不会，我教不了他们。
明白。
那我怎么办呢？我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让他们工作不要那么大的压力。
嗯，
我们工作上面，反正哎呦，老子我休一个月，我去说演出，我也能养活自己。
嗯嗯，
我是这么想的。
厉害厉害。
我但凡我有点水平，我如果我们俱乐部出个周奇墨。然后再出个教主这么话多的，动不动给人指导段子，我也不用给这么多钱，
也没有多少钱，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嗯，你像就是，钱确实是一个办法了。你像比如说，大家虽然其实有人还会这个也吐槽说是，哎呀，演出也养不了，养活不了自己。哎，我是管钱的，我可太知道了，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我发的，我可太知道了。如果真的去拉。演员最近这两年都不用说是去年啊，就说最近这两年的收入跟2017年、2018年相比，真的已经是很大很大、非常长足的进步了。大家绝对能养得活自己，不仅能养得活自己，
嗯、
然后头部的演员为什么一直在进步？因为首先头部的演员是好种子，这个好种子是他真心热爱。他真心从这件事情里边感受到了其他东西给不了他的那些很玄的东西，然后呢，他们也确实是有天赋，这个天赋不是那个不是单指才能的那个天赋啊，他们有他们那个底色的一些好，就是有很好的底色，那所以说呢，这个种子是好种子。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只负责把土弄肥呢？你看刚才我提到的说我们开放麦是怎么做的，商演是怎么做的，然后包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去当时这个包括一言不合的这个策略，你说我招个吕东过来，当时没有协聊的情况下，我招吕东过来，吕东一个月的工资多少钱？
就而且还没什么用，
都不请无名。
对吧？然后，
哎呀，
就是这个，包括像你说培训，我相信这个市场上面现在正在演商演的演员里，没有人是没看过单立人的教材的，没有人是没有上过悟饭老师的体验课的。
插播一下，我是悟饭的。嫡传弟子，我传弟子，
谁不是？我也是。
我花过钱的。
没花过钱，
没花过钱，体验课弟子，体验课弟子。
我是参加那个培训，那个
最早的那个
最早的体验课，
第一次培训，跟毛东同期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人家毛东现在。
那
那孙玉也上了奇葩说了呀。
第一轮淘
汰。你知道为啥能上决赛吗？
对，
你只上了个体验课。
对，这钱
是
体验的。
对，有一说一啊，就是咱们其实我觉得，单立人的这个系统课的成品率其实相对还是很高的。进决赛的，大家能看到像大靖自己带的广告，还有好像大鹏。
嗯，大鹏对对，
就其实也算是新人演员中进步很快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就地方上我们也想搞这样的培训，你肯定想搞吗？
想搞。
你不搞是因为不喜欢吗？不是的，我也想搞，你知道吗？
我也搞。
嗯，
我是这样子，我的培训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每两周会开一次分享会。
嗯，
分享会的内容呢，大概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单口，以及怎么说肯定不好笑。就是就我做不了别的，我还有 PPT 呢，我在电脑里面。就是首先我把单立
人，人直接
我把单立人的 logo
就行了，
把单立人的 logo 打上去，说本次培训会基于单立人41页的东西以及培训基础的一个框架和以及我的理解，并且这不是唯一创作段子的方式，但是创作段子的方式之一。
对，
并且本次分享会无法教大家写出好笑的段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段子肯定不好笑，因为不好笑的经验我有很多。然后分享的会告诉什么是前提，什么是呈现，什么是混合，什么是再呈现，然后告诉他什么是段子，什么是陈梗，什么是俏皮话，什么是抖机灵。
嗯，
就是不要抖机灵，咱们上去之后说段子，如何让更简短的前提，然后更如何演好，然后如何混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再演出来，大概就是这些事情。然后并且很多人上台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你第一上台说今天是我把第一次给大家了，这个人一定不好笑，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然后会在12个人4个小时，每个人会送一个段子，然后保证他们第一次上开放麦的时候有尊严的下台。
嗯，
哦，送一个段子是指就是
基本上他们会每个人就我大概这一套理论呢，估计会有讲30分钟就结束了。嗯，下面开始每个人给15分钟写5个前提。嗯，然后写完前提之后呢，然后上台你说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一个的重复，那你想表达什么，你这件事对你有什么不开心，对你有什么影响。好，那我们总结下来这个前提就是这个负面情绪，好，这叫总结负面情绪。然后就说那跟这个负面情绪有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然后那当时那个情况你演一遍给我看，哎，这件事情能让你想到什么东西，如果这个能成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假设这种荒诞的事情成立的话，但一定有个很荒诞的原因，什么原因呢，让大家一起讨论。然后那看我们第一个段子就这样子慢慢就然后再上台演一遍给他们看，然后我同时会加工一下，然后就把我自己想的段子，我大概就是会开玩笑聊天的过程中插科打诨的加一些段子进去，我说大概能给你提供就这些路数，你自己去想一下。但大家发现没有，我出梗的地方完全是假的，是假的，是通过他描述的事情让我想到的事情，这个叫梗，就是大概就这样子，4个小时12个人，一人送一个段子。
哇，挺好的，这是地方俱乐部的一个新人培养的思路吗？
嗯，对，反正99块钱。
嗯，
第一次上台全额退还。
嗯，
反正不收钱。
哦，
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钱，不要钱有人会不来。
嗯，
就交99块钱，第一次上台全额退还。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其实
这个是跟来塞不那个来风学的。来风就是刚开始来风就是说我收钱，但要退还。
哦，对对对，这个思路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接近。这些反正是我觉得大家都摸索出来了一些不同的这种方式方法，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大家能坐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大家其实都是首先是爱这个东西的。
嗯。
然后是希望，而且是相对来讲我觉得是就是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是真爱，你就不会你都不是说你的本人是有多么的心胸宽广，你就是希望这个行业好，或者你就是希望这个东西它能好，它在这个市场上能好，所以你必然就不会去考虑一些非常商人思维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前提在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嗯，然后你像刚才又提到说像这种演员们的进步，演出的频次起来了，演员就是会进步。
嗯，
演员之间的交流的场景多了，演员就是会进步。为什么你像北京的开放麦这么就是频次这么高，而且是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区域，你会发现演员最夸张的是一晚上能赶5场开放麦。
对，
就是这个东西都是 这个东西都是你可能在其他地方很难想象的。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好处，当然是我们之前有一个三公里原则，就是说场地选择，为什么我们的运营团队大家会就是觉得大家做的事情都是那种很润物细无声的一些事情，所以不太能要着好。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有在很精细的去计算，比如说场地和场地之间到底离得多远才能够让演员很方便的赶上场，然后同时这个地段的这些就是场地是有合适的场地，而且是我们能承受得起的，它是合适开放麦的那个场景的，不能太大不能太小，必须要有什么东西，必须要没有什么东西，然后等等等等。然后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为演员创造了一个场景，就是让大家就像工作坊一样，工作坊我们也一直有在做，体验课也一直有在做，然后包括演员们大家没有什么所谓的 KPI， 但是你如果让大家经常的聚在一起，经常在舞台上和舞台下去交流切磋，那大家就是会精进。这是一个用石老板老在说的话，就是这是熏的过程，熏陶的那个熏的过程，相互的去影响。
除了石老板
石老板现在对吧，
我说个不好
文娱大鳄，
我说个不好笑的一个事情，就是石老板其实当然大家现在都是我知道也都是开玩笑了，就他的喜剧能力是大家还是我相信大家打心眼里还是能够认可的。他现在之所以不写段子，就是不再写新的单口的东西，是因为一个是因为他做这个老板以后，其实他自己的心态和他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观察式的东西包括吐槽啊，或者说是就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已经那些素材都已经就是一点一点都被自己消解了而故事性的东西呢，因为他一天到晚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他没有其他额外的生活，所以你像他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个新段子说那个就是骨折
腿断，
然后对，然后那个什么插尿管什么之类的那套段子，他有了那个经历，然后所以有了那套段子，但是平常他一天到晚就是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然后而且他的经历现在确实不在这种个人的喜剧表达上，他现在就是在很多的精力放在那种无论是 sketch 啊，或者说是反正更复杂的一些喜剧表达，就是能够让这群人都拧在一起来去做点什么事情的那些喜剧表达上。所以创作他其实是每天都仍然在做的，他每天有他固定的作息表，他每天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事，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事。
哇，他
真的
这么细致的吗？
是的，
就像扑来那种一大黑板的。
是。
不过我
石老板日拱一卒嘛。
对，我第一次被震撼到也是石老板，当时我们成都过载搞了一个喜剧节，当时邀请了
2019年夏天。
对，我当时是观众去看，然后最后压轴出场石老板好像是。表演了一套那个春节的
春晚的
春晚的
段子，
他的招牌段子，
我当时震惊
哭
了，
是吗？
我说这啥呀，这我天哪，太牛逼了吧。然后真的是被震撼，因为那天第一天是请的效果一边的演员，然后第二天是单立人。
对的对的对的，
单立人当时的名气的原因，然后观众少，
观众没
那么多。对的，就是
但是我看了两场，我当时就是被小鹿啊，当时石老板啊，还有
好像就只有这两
位吧。没有那个教主好像也去了，
教主
也去了、
啊、
就被震撼到。
对，第一天人山人海，第二天人
一半，但是确实
说这个段子
效果特别好
啊。
对，
那
我当时就觉得哇，
这样讲一下效果特别好，是整体的观众反应的效果特别好。
对，效果也很好，
也很好，
非常感谢。
就是上去啥都不讲，人家观众就开始嗨了。那
然后我刚才 IC 讲的那一点我也能体会，因为我刚做俱乐部是从就到7月10到10月，我那段时间就是很多事儿，搬个桌子都要靠你，调个音量都要靠你，然后包括后面又说想做点什么那个其他的喜剧什么那种即兴啊，就搞得自己完全没有那种精力去坐下来去创作，所以我当时觉得不行，我不能做那个，我还是很享受演员的这种状态，我就把那个即兴喜剧啊，我就直接砍掉了，是完全不做，咱就是所以后面慢慢的等一切运转正常了， 就还是有一些创作的时间，
嗯，
和那种东西，不然的话确实是很难去保证自己那种。
我还觉得就像你刚才提到入行引导还蛮重要的，我觉得很有幸我入行看到的第一个专场是教主的，
我也是，
然后 但是看的是
教主第一号迷弟在这里
对，但是看的是三倍奉还，当时可能对这个认识也比较浅，然后也不算也没有说是特别的感受很深，但就像你说的第二个专场看，第二天看的第二个专场就是石老板的，哇，当时一看就是哇，太酷了，这个事情哇，怎么一个小胖子在舞台上这么有魅力，就整个人给我感觉就是闪闪发光的那种，哇，我就觉得我要成为他。然后我在想，如果我第一场看的是那种很糟糕的演出，可能我没了，就不会再干这个事情，或者说怎么样，保不齐会这样。
知道吗？我第一场看无名的演出，看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几乎所有的人上台都是因为我觉得比他好笑吧，
啊，对，
我不大一样，我就说我要拯救他们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啊！什么时候我们想听一下就是无名这个宫斗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没有，就九龙夺嫡嘛，就是我是当时唯一一个有，我是当时闲的，而且我想做，我想说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回家，我当时结婚了，
你不在，
两个孩子，
你不在南京吗？
在南京啊，我就是晚上下班之后有个合理合法迟回家的理由。行，一周，
你老婆会听的呀，
没关系，她知道。我那一周那时候开放麦，一周就一次嘛，一周有一个晚上
啊，
可以不回家，
啊，
而且可以上台吐槽老婆。我操，观众还鼓掌还笑，哇，这个事情好呀，好呀，然后。不回家带娃还能吐槽老婆，观众还笑，那个时候门票卖除掉场地我们还能给个8块9块，那个回去地铁钱都给了，
哇，太多了，我的天，
这干这行好呀然后慢慢的因为演员越来越少，观众越来越少，他们就不说了，我说那不行，不说我就得回家了那我得办啊我就接手了，我说我接手，就是有一种就是不干的话就得回去卖猪了，回去割草了
你这不算九龙夺嫡啊，你这是
开玩笑九龙，但其实当时就有自己想说，
明白，
我当时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现在这样的，就是现在 club， 就是我当年两年前对于最大的梦有一个小场子，那时候只想50-60个人，现在还好了，到90个人了，然后每周能办一场，来个30-40号人，卖个50-60块钱的票，能听我说个30-40分钟、20分钟，哎呦，怪这个，然后上班一个星期上班就不辛苦了，没想到真的是在效果带来了很多的观众，单立人带来很多的演员，我这次来主要是进货来的，就真的是进货来，我跟石老板说，石老板说对，这就是我们展销会。就进货来的，
对，我们这边有几些产品你聊，
对，我看过，
对，
我还是要那个没上也是的那个
其他的也可以打包送的，
行，不要太贵然后就是因为喜欢，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第一次看的是教主的那个装鞋不二，然后我觉得怎么想到的呀我说这个厉害呀，就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看过效果的演出之后觉得说哇好厉害好厉害，就怎么能想到的，那时候线下的时候其实是有张博洋的，那时候我线下也看过呼兰，那时候线下看过 Storm，然后那个就是大概就现在的一帮人当时在线下都看到过，然后觉得哇好厉害，但是看过单立人就是看过教主的演出，我觉得太有一种绝望感，就是我不可能，我这辈子不可能像那样，我没办法做到，我想不到，就是我就觉得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开始认清了自己的上限在哪里，但是就是因为想说，
明白，就我们做这行，我会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可能成不了大师路易 CK 宋飞乔治卡林，那
对谁都成不了你这个瞎说的
但是我会觉得我会想成为石老板，我会想成为教主，或者像他们，我不是说成为他们本人啊，就是那种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状态，会觉得，我觉得，
有过没有吗？之前就闪闪发光的那种，
不该问的别问，
就问一下，
没有，昆明老欧记，你知道吗？
欧德刚，
不要欧德嘎比记，就是，
占了个老。
就是也想过吧，就是其实怎么说，在昆明，在北京入的行，到昆明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技术确实会相对的好一点点，然后经验上的优势或者认知上的优势会好一点点，然后也因为这样的话会有一帮人能带着大家一起去进。其实我们可以过度的聊到就怎么样培养新人环节，其实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总结到刚才，其实孙也提到过，其实我这两天也找了很多朋友去聊这个事情，作为一家俱乐部，他们其实提到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对演员负责的这样一个概念。就其实我们对那个演出标准有一条金线卡在那儿，比如像每分钟得有多少一个笑点这样一个设置，其实是出于对观众负责的一个态度。然后那一天听朋友聊到一个观点，就是对演员负责，负责的几个点在于，比如说首先演员来到你的厂牌，或者说来到你这个演出，或者说有一定的归属感，他需要有成长的空间。像你说的每天开工作坊或者每周开工作坊，他们愿意来或者怎么样，就是演员到你这儿能够成长，这是第一层义务。然后到第二层义务，就是比如说经济上的收入，可能给不了他全职的空间，但是也能让他们就像说的活得不用那么辛苦，靠演出也能够多多少少补贴一点点。那这样的好处是在于能够去吸引其他人进来。
对，
可能一些路人进来不会觉得说啊，我就要成为教主教主，不会的。
对，
但是他们可能进来，哎，干这行好像一个月能挣个两三千块钱，这些在地方上已经是不小的一笔钱了。其实
是的，
就我挣个两三千块钱，我工作，哎呀，今天老板喷我，他妈的我就敢有拍辞职的底气，然后也能靠这，也能靠这个就是贴补一点，然后再去做其他选择，就是好像能给他们一个托底，或者说一种选择的方向，不一定是职业，但是能够去贴补生活上的东西，这个是第二点，也是我们现在想要做到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厂牌的一种归属感，或者说一种东西，因为喜欢这一行，我们其实都是因为喜欢这一行迈进来的。那么喜欢这一行有很多种喜欢，比如说是喜欢这个形式，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还有一种喜欢可能就是喜欢跟你们这帮人待在一起。其实这也是单立人作为核心，在我视角里面作为核心在北京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其实单立人除了自己的签约演员之外，有很多没有签约的演员，合作的演员，就类似那样的归属感，那样的朋友。就像你们过年的时候，你们放出来的照片，我们看到其实一起过年跨年的没有回去的，除了自己的前演员，还有一些像你说的一些朋友演员。其实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这是能够给在培养演员时候提供的一些东西。像我们可能在这阶段的优势就是在昆明想要成长得很快的，哎，就来我们俱乐部。对，就是从训练，从价值观，从如何去撰写啊，包括一些理念，还有训练要怎么样做，可能是我们俱乐部的优势。那么我们的劣势可能就是商演的频次不够多，然后一些业务怎么样，就导致我们可能现在要让演员活得相对有尊严，需要去接一些堂会啊，或者说是那样的演出，
为了让大家活得有尊严而让大家做一些没尊严的
事情。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都有这个阶段，都有这个阶段。
这个钱你干嘛？就是热场的时候还感觉，哎，今天好像有反应，但是实际到你一上台的时候，就妈的最炸、最好、最浅，什么段子都不想叫。天哪，我图什么？这个钱我需要吗？
需要拿着这个钱回去喝酒，跟他聊一聊。
对，
这是
其实那种场子
推荐大家听一听一言不合某一期节目，今晚不喝一点我就过不去，不喝一点我就过不去了、
对，能哭出来那种场合，就是
太能理解了，就
这个都经历过。
对，就是为了让大家过得尊严，然后去做没尊严的事情，
习惯就好了，现在也接、
你其实是这样子来去想的。任何一份工作，不用说是讲单口，不用说讲做喜剧这件事、任何一份工作，有没有过那种我需要去放下尊严来去获得尊严的时候呢？
肯定
都有，任何一份都有。
啊、
而且实话说，这个我觉得这话说出来可能有听起来有点重，就是以我们这些人在这个行当里边的时间，如果你去做其他的行当，这点经验积累根本不够你去赚现在的这些名气和钱的。
对对对
对，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
你做一个设计师，你全职做一个平面设计师，做两年能拿多少工资？
对，
能拿多少的名气？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属于一个上升期，所以包括新人其实大家也都会有一些人难免我觉得是会有浮躁的心理
的，是
的,
是的，
就觉得哎呀我都上了这么多场演出了我还
不能上商演吗，
对，我还不能上商演吗，然后等等等等很多。但是说到底啊，这个东西我老在说这句话，我是说到底首先喜剧是个艺术，喜剧行业是一个行业，那行业有它的职业规则，艺术有它艺术生长的规则，这两个东西你要想都突破呢你得是多牛逼的天才。
对的，
职业就是要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投入时间，投入你的精力，然后钻研它里边的这些东西，然后获取相应的回报。艺术就是需要你这个带着你的领悟，带着你的感知来去不断的精进，而且保持一个你做艺术的那个恒心和初心，来去往前一点一点往前扎实的走。这两个东西如果都做不到，或者说都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样了，那做啥呀，那就别做了。
我蛮喜欢就是那个毛东，或者说他在他自己博客里面提到的，就他提到啊，他很想做一个艺术家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这条职业道路上一个不同选择之间的一个东西。
没事，毛东装逼你就听听就可以了。
像教主他觉得他自己要写24个专场，哇、哦，我觉得这些太酷了，这种事情这就是艺术家行径，然后就可能真的不怎么样，这
他要写24个呀，他自己讲的。
你不听无聊斋是不是？
我听，但是没
给你个机会，你无聊斋
集群。他就立个 flag。
但我会觉得这个这些事情或者这些志向，哪怕说是立 flag 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对
啊，我都被称为我们俱乐部的旗手，你知道吗？来的时候我就画拍这儿了，我们俱乐部要进4个，那进2个啊也行啊，我拍下了这两个一定进决赛啊，一轮游也没事儿的，下季赛再来啊，画就拍这儿了。但我觉得这无关紧要，这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热爱的另外一种体现方式。然后我也很希望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热情啊，或者说是怎么样，能够去影响到新人们，去就是觉得这个行业是有希望的，而且
是
有价值，然后能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我很希望有很多新人加入到我们这边，不用说是加入哪个厂牌，就是你来我们的厂牌里面一起讲开放麦，然后你觉得你讲的不好没有关系，我这边水平虽然也就是弟弟，但是我觉得也能够提供一些我自己的视角里面的一些经验技巧。就比如像还有就是可能像我们的演员也能分享一些他们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就是让大家快速的去在这一行里面有一定的精进或者怎么样。但在新人中我还是希望有新人涌入，我们现在困境就可能新人相对较少，就没有。
你们会给新人改稿子吗？
直接理论上来说呢会，比如说自夸一下，佳玉的稿子就是我逐字逐句的改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不改。首先就上台3-4次以内的完全不改
啊，
自己上台说去。如果上台我们是有两个，一个19块钱开放麦，一个19块钱开放麦。19块钱开放麦是要上4次以后才能上的。当然他那个19块钱开放麦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听一下。然后的话，如果是那些新人很明显的错误，我直接是错误，我就明显他肯定是错误。的话，比如说没有梗，抛的时候只讲前提太啰嗦，我会讲一下。然后比如说我会拿其中一个段子，举例子，然后我说你这个段子大概应该是这样，就是后面的梗你可以自己想，但前面应该这么说。然后但是你这个比如说，然后后面的梗应该想成什么样？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可以说就是结果假设、原因假设和中间解决方式三种方式。因为最常出梗三种方式，大概讲一下，当然也有别的方式。然后的话再讲一下，就是大概情况是这样子，还有就表演的时候一些事情就稍微改。如果有特殊情况，就是这个稿子他已经上了很多次然后一直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然后正好我那天正好在听的时候，我主持的话我会在他后面上把他的段子用我的方式再说一遍。
明白。其实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地方俱乐部也有一个小优势，那我不清楚你们会不会开复盘会，因为在地方上的俱乐部可能我们一天就一场，因为我们那边有这样那样的情况导致没有办法赶场。那么就是散场之后，可能大家演员会针对今天晚上的就不是很赶时间的情况下，会针对今天晚上的表演结束之后会提一下，哎，自己的状态或者哪些梗 有一些问题，可以大家都提一些想法之类的。其实这是我会觉得在地方成长中，我们成长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然后第二个，就像你说的改稿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愿意为新人提供一些指导的，就不说指导吧，就是提供一些思路，但是说我不会逐字逐句的帮你改，但可能说你写到这个就像中，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比如他啰里吧嗦说了一段话，然后我可能会标出来，我说这一段你是想说的是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你看你的前提是不是冲突。就其实我还是蛮认真的，因为还是新人太少，然后我觉得在精力有限的范围内，我会给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那就有一些新人把稿子甩给我，然后我帮他弄好之后他就不来了，这个我还蛮绝望的。
很正常，
或者去，
所以我现在没有那么主动，
或者去其他厂牌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太缺演员了，就是我觉得每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可能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会希望新人踊跃，然后我们也愿意为新人提供很多的帮助，因为真的只有当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才能够实现成为你们那样最后这样、
他们那样
他们那样
对，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会有改稿。但是复盘会这块我觉得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一个东西，因为开放麦少嘛，那么尽所能及的去把当场存在一些问题提一下点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们会相对进步很快的一个方式吧。
应该的，像福利社就是藏雷福州那个地方，他们是有 Jerry 帮他们做复盘的。我们这边的话是因为，说实话是因为演出稍微有点多，比如说周三有开放麦，但周三同时有商演。周四的话我一般开放麦会在，然后我会在那个9块钱便宜的地方把每一个新人演员都过一遍。
对，
然后我还是最好，我没办法告诉你如何好笑，但是我能让你规避你一定不好笑的部分，所以我能帮他们的就是把不好笑的这个地方一定不好笑的地方给规避掉，剩下来成长看个人。然后我会尽量，因为我是做项目经理出身，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会比如说他们，我会建议他们几个人建群，然后他们相近同时就开始说的人建一个群开始互相聊。不是很建议老演员和新演员之间互相聊，因为聊不到一起去。
对对对，
然后反正就大家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看，然后他们也会问我，也会问别的演员，就是交流，就是把这件事情分散下去，大家找自己关系好的人 去交流。
这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互助小组。
对，
学到了。
就像你说，我们其实给的，我非常反感那种会就是老演员改稿直接给你一个梗，或者怎么样，其实这样对演员的帮助是很难去成长的。
老演员会很痛苦呀，给他改稿子然后出梗，那个也
因为
都痛苦。
老演员
在
新演员的时候，新演员不懂他在讲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混合之后为什么这么想，这很正常。
对对对，
我一般情况下直接抛一个梗给你，让你有尊严的上台，就让你开心一点，以后下次再来。
这是第一个梗嘛，但是其实在整体的思路中，我会觉得前期就是需要让大家去尽可能的明白什么是前提，然后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是新人演员很容易，或者说我们现在也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可能说半天，哎，我想说的到底是这个吗？我的情绪在这个里面应该去怎么样去抓，怎么样去抠细节，然后怎么从细节里面去延展出更多的梗来。就包括像这一套东西，可能我们我不知道叫我还在尝试和练习的阶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给别人提梗或者什么是不负责任。那像你说的怎么样绝对不好笑， 我倒不会说把话说的这么绝对，但是可能会延展的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想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再简练一点点，然后你在这个情绪上延展你是这样呈现的是对不对，可能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改稿的方式。然后是这样。
大靖呢，你们那会怎么来做？
我们也差不多吧，就是刚开始比较难的就是新人会直接找过来丢一篇稿子，然后2000字的都搞得我很头大。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对于新人来讲他的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你的工作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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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后面我基本上也是不怎么改，但是会定期开工作坊。有新人工作坊和老人工作坊。
有，
对，
有两个都有。
新人工作坊嘛，就是主要是给他们介绍啊什么是脱口秀，基本上就是单立人那个底本嘛来说一下，然后大家做了之后就开始就是直接说前提啥的。老人的嘛就是互相的那种去碰一些素材啊前提啊啥的，然后基本上讲完之后肯定，我一般都是老演员我基本上都不看，我只看新人，就是我看开网麦的时候他上去讲了我就在那看，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苗子会就是比如说私聊一下，然后过去 鼓励一下怎么样的。
嗯，
这个还挺重要的，因为新人他是发现哦，原来被这个老演员或者说主理人看到了，他会很开心。然后还就是比如说他讲的不错，有那么五分钟了，我就会鼓励他，我说那你再等等嘛，差不多你再攒一攒。
对，
我差不多等到他有八分钟的时候，我会让他去上一下我们的周秀的小剧场，就是老演员带着，因为一般都十五分钟吧，老演员，
嗯嗯，
就是中间差一个让他上一下，不插在中间嘛，把他，然后基本上会有一些效果，他自己会非常激动，那样子是一个提升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就是老带新，一点一点点，然后把这个人弄出来。如果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他就是放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哎，我觉得挺好的，是一个阶段性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哦，看得出来大靖在当地已经是有江湖地位的那种。
没，我就是我们现在分成那个开放麦、周秀、月秀，
哦，
还有那种大商演，
嗯，
所以每个演员基本上都是，我是按照他的能力和他段子的水平，我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邀请他。
嗯，
所以说对于基本上就是老演员也好，新人员也好，你都得照顾到，
嗯，
不然的话就会铁板一块儿呢。
我觉得这次可能我收获是最大的吧，能学习
的
东西。
我倒还想问一下 IC 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你看我们现在是还是俱乐部嘛，相当于是一个，当俱乐部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的阶段，你怎么突破仅仅是个俱乐部，这个是想跟单立人学习一下。
这个其实要看，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你可能你一开始就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蓝图。单立人成立的时候，虽然一开始那一年多两年形态上面给人感觉非常像个俱乐部，但是从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所谓的董事会、总裁办，然后部门的这个划分，然后很确定的是说我们是要以演出为起点来去做一些什么大的事情。所以每到一个阶段我就很清楚的知道，好，这一段我应该把什么东西放掉了，每到一个阶段我就知道什么东西要开始拎起来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俱乐部往一个就是综合性的一个公司去转这个东西，我倒真的是没经验。我只是从一开始，如果石老板最早拉我来说咱要做个俱乐部，那我真的就不来了，我没那个必要。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公司的，所以呢这个可能我还真的是很难去回答你。但是确实就是我们一直对于比如说演员，刚才你提到，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阶梯型的让演员来去一个一个层次往上去走那个设置，这个东西倒确实就是跟单立人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嗯嗯嗯，
因为说白了刚才我提到说提供这个土壤嘛，对吧，那你一步一步一步走到更好的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一个一平台，小的平台，大一点的平台，再大一点的平台，再大一点的平台，每一个平台。我那天还在跟教主聊这个事情，我说真的，我说你现在走到的这个平台不是这个平台本身厉害，而是你过往那些平台无论是它的提供者还是你走过你经历过的一切的总和，造就了你当下走到了现在这个平台。从新人开放麦到进入单立人，因为单立人以前还设置了另外一个这个厂牌惊讶嘛，子厂牌惊讶，当时惊讶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市场上面现在最大的矛盾就是演员不够，新人不够和这个市场需求在持续增长这样的一个矛盾。然后呢所以设立了新的厂牌，好，设立了惊讶的这个开放麦，专门去容纳新人。从惊讶开放麦到单立人开放麦，再到单立人的那种就是
小秀场，
小秀场啊，这种商演，就是再到单立人的正常的拼盘的商演，再到接下来可能开始有自己的这种小专场，就是朋友场这种，然后再到有自己的专场，然后包括成为单立人签约演员，把你的照片挂在那个墙上，然后你会有签约演员所可能享有的一些其他的特殊的一些待遇。这一步一步一步其实都是在给大家创造更大一点的平台，更大一点的舞台。
对，就是一个阶段式的，就当初我们做俱乐部的时候，单林这套模式啊，我研究的我感觉我比你还透，你刚才漏了你中间一个精品秀的一个阶段
啊。对不起，精品秀，
对，
精品秀其实是
我也抄了，
就真的一模一样，就是像
组成架构也抄了，
对，
安排也抄了，
像精
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抄的，不要紧，尽管抄。
就是金亚开放麦，单林人开放麦，然后那个七八九十个演员的一个就是像那小秀场，
小秀场，
然后再到正常的拼盘秀，然后再到拼盘秀完了之后，就比如上20分钟的精品秀，
对，
然后精品秀完了朋友场，朋友场好了之后专场，就是这种阶段式的东西是我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东西。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能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不太清楚，就是你看单人的拼盘演出，就我们的日常的拼盘演出，其实一直包括邀约演员的时候，还有我们去演员拉群去通知的时候，都会很明确的说你这场演多少分钟，
哦，
对吧，
对，
尤其是拼盘，你会看到一场里面我们基本上是五个演员，
嗯，
一个主持人，
嗯，
甚至以前其实多的时候有过六个演员的时候，
嗯，
对，
那演员比如说这里边有人是15分钟，有人是10分钟，有人是7分钟，
哦，
有人甚至有人是5分钟，这个之前有一些不同的阶段，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我的演出费也是按照不同的分钟数来去给的。
对对对，
这个东西甚至是之前还被演员们诟病过，说你们怎么这么太作了。但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那些刚开始上商演的演员，他有10分钟的好内容，但是如果他只有10分钟的好内容的时候，他拿到商演里边就拿10分钟吗？不太好，对于他也不太好，
嗯，
他如果能把这10分钟里边分成2个5分钟来不同的场次多讲一讲，这当然对他来讲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你说如果说不让他上，如果说我的商演全部都是15分钟，说实话那又是刚才说到运营的那个话题，那我可以赚的更多，
对
对，我的利润可以留的更多，但是不留那个利润，我就是要把它分成不同的这种分钟数，然后来去切分，来去划分，说我不同层次的演员，大家在这个里边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都有那个跟最头部最厉害的那个演员站在一起去展示的机会。
对，这个很重要。
对，
就是同场演员他们会很骄傲这个。
对，然后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作为新人，尤其是你像之前大盆，我记得也是上过单人商演的，就是那他上的时候，说白了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成熟演员，他真的不是，他肯定不是。然后那如果我所有的拼场的这个演员都是十五分钟，那他就永远上不了，不是永远上，就是那他就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上不了。
你听见了吗？
、啊，对不起啊，这口误。
然后可能就每进入一个阶段对自己的鼓励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打怪升级。
对的，对的，对的，
就
是
打怪
升
级。
然后就包括我们的演员在那个比赛上被大咖们的点评啊什么的，我会觉得都是非常的感激或者怎么样，就大奖讲完以后蛮失落的，但是齐墨给他很认真的点评说你段子中存在什么问题，就是作为他本人或者作为我们俱乐部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的，因为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阶段视角里面所看不到的东西。
你像我们的这些这个头部演员石墨鹿教伯伯，包括像这个郝宇六兽，他们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有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善良的心，
嗯，
就是生怕分享给别人的不够多，
嗯，
他们不是在想着说哦，我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没有人在这么想，然后都是就是真的是倾囊而受的来去面对新人的。你像刚才我提到说那个去创造一些场景让演员们能够在一起待着，哪怕就是聊两句天，然后上台前相互查两句，哪怕在那样的过程里边，其实大家就是新人之间的相互切磋和老人给新人的无论是一句鼓励还是一个什么小建议还是一个什么小甚至是一个小批评，都是那个就是新人对于新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些成长的阶段。
对，
嗯，
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刚才其实提到一个点我突然想到，就比如像一个新人有一个10分钟，然后你们会让他可能就这10分钟不通讲，讲个5分钟，
嗯，
就是你们在邀约演员商演的时候会指定他的段子吗？
我会
、
哦，
你会
是吧？
就是这样的，就是老演员，我新演员就那一套，我说新演员，
啊，
新演员他能指定啥吗？
能，
就是新演员为了
上去，
他为了抽时长，他会讲他，我说你俩这样子， 钱是十分钟的钱，
嗯，
你就算了八分钟
啊、
还有一些老的演员，他要讲十五分，他有二十几分钟段子，他说我最近写了个段子，我说我知道这个段子呢，你可以说还是不可以说，大概讲一下，就是商演的内容要在一定要在我可控范围之内，
嗯，是，
因为我要对观众负责，
是的。
你如果一个新演员你只有八分钟带你上去改词的话，我会非常生气。
对
对，就是在商演上面改词的话会其实会很蛮影响的。就大进不会吗？你们这边
我平常还是蛮就是很好说话，然后演员经常怼我啥的，但是商演的时候我邀请了他，我会绝对坐在下面，我就铁脸在那看着他，他就不敢就是说 freestyle 了。
就掏
进的铁脸实在是
就掏心段子就
啊，
你就瞪他是吗？
没有，效果不好就直接瞪。
对啊，
钱、
就是、
早发，但是该骂还是骂，
肯定是这样子
的。哦、挺好的、嗯、我其实蛮认同刚才一个观点，就可能十分钟的段子，你没有必要把这十分钟全部去展现或者拆散的多练习，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演员的成稿率其实相对偏低的情况，就有很多会这种，我有二十分钟，我就二十分钟全演完，或者我有三十分钟就有三十分钟全演完。但在跟成熟演员交流的时候，我会蛮认同这样的观点，专场。对于专场的定义其实不应该是你有六十分钟的段子，
对，是的，
就六十分钟就是专场了，
是的，
不是的，应该是从比如像九十分钟或者说是更多的时间里面挑出来你所满意或者说打磨好的东西，就包括到双拼，或者并不是你有三十分钟你再找一个另外有三十分钟开在一起的叫双拼，
明白？
这对一个商演或者说对自己其实是一个不负责或者说一个捷径的一个道路，其实应该是在一个满意的池库里面去挑选自己满意的东西来进行打磨而训练，就是作为一个产品的一个控制，是这么一个思路。
哎，这个反正演员自己对于段子自己的要求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我有很多时间段子，我有四十分钟，我有五十分钟段子，但其实能用的就那么多。
对对对，
反正我对于演员的要求就是你保证演出质量，就是商演的演出质量，开放麦。而且并且要求完全不对演员观众负责，但商演必须得对观众负责，就大概就 OK
了。就整个质量，就是你会在下面数笑屏吗？还是整体感觉就？
哦，会数笑屏。
哇，你
会记吗？
拿个秒表在那儿枪？
不，你他一段时间就五分钟，我开放麦不能超时的
啊。
我开放麦是不能，我特别是那个九块钱的开放麦，五分钟是不能超时的，超时一分钟之后，然后我下来之后说你超时了，我很凶的，然后。这个时候，刚才艾姐跟他讲一个特别对，就是我特别认同前面进去跟他写了，就是开放麦不是一个特别，至少那个九块钱开放麦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有一点点不好，然后但是又有什么又没有什么，然后又便宜，我的人只有三十个人开放麦，不多，就三十个人，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想了就想了，不想就是不想，然后他们讲的时候我在后面看，有些时候观众不想，但我觉得这个段子是 OK 的，我也回大家记一个。我大概下来五分钟我就知道大概十七八个，有些会明视频当中我会明细记，我听就看视频的时候会明细记，现场的话就看效果。
哦，
因为我周三我平时周三周五周六周日都要演出，我只有周四一天开放麦两场，而且我只能看那一场的新人，我不是所有新人都看，所以很多新人有时候进俱乐部两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
就比如我们发外地演员发视频给你，就是最早我把我的视频还有我们就你拿小本子在下面记吗？还是
然后就这样子就看一下，五分钟视频看一下就知道了。
哦，挺好一个。
那老演员你也会比较严格那样
啊？老演员不会，老演员的老段子不会，新段子的时候都跟新人一样，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有一个叫新梗乱斗赛，跟单立人办那个比赛的日期是周期是一样的，你什么时候办夏季赛我提前十五天办新梗乱斗赛。然后新梗乱斗赛是这样子的，就是夺冠的话最低奖金2000，最高8100。
我们
这一段我们也剪掉了，
纷纷放下了话筒。
其实这个单
立人自愧不如，单立人的奖金还没这么多。
不，
烦人，
听我说，但是不容易。只有五分钟，就是新段子从3月1号到6月31号之间创作的段子，我们认为它为新段子，
对，
大家都有俱乐部的都知道，然后心里面有数，不会有人冒充。这个新段子如果你只写了五分钟，你初赛可以讲，决赛一可以讲，决赛二可以讲，我们有两场决赛，三总分，如果你都讲一套夺冠了，夺冠了就讲一套，夺冠了就2000块钱，但如果你初赛一、决赛一和决赛二三段都是不同的段子，但是夺冠了是8100。但是这个很难，
天哪！
其实是很难，但这个奖金已经跟去年效果的那个
Tide Five
这个八千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我那一场八十，我会来那一场大概会有七十个观众，每个人的票价呢大概会在49块钱左右，
嗯，
就50块钱，那加了三就是五十，就是七十个人50块钱不是3500吗？
嗯，
3500在决赛3500，还有预赛1、2、3，我们预赛有三场，因为我们会有三十多个演员去报名，
嗯，
然后这样总体加下来，把第一名、第二名钱给出去之后为零。就是所有演出收入都在奖金上，
嗯，
哦，挺好，
就是
有魄力，学习了，
好酷，学习了，
真的真的
学习了，这这
运营天才，
嗯，
这不是天才，我没办法教他们，我唯一就前面掉个胡萝卜，
对，你就像 IC 说的，你造个土壤造得很好呀，
就掉胡，然后我还我然后跟那个就是第一个掉胡萝卜，第二个就是昨天跟奇葩说沟通。
嗯，
奇葩说来现场选人了，
嗯嗯，
昨天也在现场，奇葩说的人，
嗯，
然后我说，然后他们就找到我，他就说我他让我们办内部赛，我说我办了，他说你们录像全部发给奇葩说，
嗯，
我说你看你们这个比赛不但有8000亿可以拿，还有奇葩说海选公费到北京来旅游可以拿，真正好六月底跟奇葩说海选撞上，
嗯，
然后就一个是名一个是利，
嗯，
都膈应他们去写新段子，
哇，哦，酷，这个也是学习，就是到你们无名的演出现场去录吗？还是
我们录了之后发给奇葩说导演，
啊，
奇葩说导演会一个个看，
挺好挺好。
说到这个名和利，我插一句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很纠结的，就我听过周奇墨周老板一些分享啥的，他就是一个很淡薄的人是吧，就是不是那么特别说我要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就是如果当然这个是好的，就是过于的去参加这些东西会不会还让自己就会很
乱，不纯粹吗，
啊，对，就是写段子啥的就会，
我明白你的意思，形象是这样子的，我作为一家俱乐部或者说我是一个平台，我不叫俱乐部，我是个平台，
嗯，
我是做喜剧平台，
嗯，
那我们里面有人急功好利想成名成腕，我也会培养，然后送到效果，
嗯，
送到上海，然后跟各家俱乐部打好招呼说我们的演员还不错，你们上演安排给他一个成名成腕的路，就有人想成名成利，有人想赚钱，有人想做编剧 OK， 有人就想说像我这样不回家成年了，有孩子了 OK，
嗯，
有人想上奇葩说，那看到孙悦能上奇葩说，虽然一轮游但是也有条路径，
嗯，
有的人比如说米未这次新的节目咱们也我也带你们排那个新喜剧，咱们也去，就是你 OK 都 OK， 想成名成利 OK， 淡泊名利 OK， 然后只想上台说笑逗观众 OK 都 OK， 我每一种出发点我都认同。
哦，相当于你有不同的路径给他们，
我尽量找不同的路径，
哎，
没有就吹牛逼嘛，
这个很酷，
真好真 好， 真好，
对，我这边就光吹牛逼，你
你是有这些资源，然后
我没有啊，就是自己先团，我为什么参加奇葩说，你以为我想火吗？
你想，
哦，
我不想，
就是他想，
我就是想知道，哎，看，哎，我能，
汤露，
我能，
哦，
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往上，我要在奇葩说，比如说我认识他们导演，认识几个演员，我要把紫莹带过去，哎，就我，哎，我认识，你们跟我混没问题，
啊，
嗯，给他们看到前面的路是这个样子，
对，
嗯，是，
对，你他们知道你在前面掉胡萝卜吗？
我跟他们说这就是个胡萝卜，但是你们不要吗？你是要钱还是要名要利？我尽量都给，
哦，
明白。
是
很酷很酷，
然后你想玩是吧，我们还有就是玩的桌游的喝酒局玩也有，
哇，这个就是你们的运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就从这块，
就是我支持每一种合作和每一种生活状态，在当中有人是天才说的就是好，有人就是喜欢说的不好，有人说3年都上不了商演，我们依然是我们的团队的人，
嗯嗯嗯，
就是 OK 的，有人就是我喜欢参与，我们跟着我们玩都 OK， 然后现在有即兴玩更多，我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有上演的能力，但是有一部分人会有上演的能力，就是让多元，就是我就是个平台，我无名喜剧是个平台，是玩的地方，是个 club，
嗯，
里面不小心出来一个说段子厉害的，那是他长出来的，他厉害，
嗯，
他以后签单立人签效果做自己品牌成，你记得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在我们这边演出你报价低一点就可以了，就这一个目的，
嗯，
挺好，这是你运营方面的。那大靖你在运营方面有什么像类似无名这种多元或者技巧上面的东西吗？就运营这一块。
多元这就是学习啊，完全没有多元，我自己很纠结。
你
我自己
纠结的，
因为我很享受演出创作，但是我又得搞运营，然后运营的话真的像他一样那种思路，你就需要去往前冲，然后给大家趟路，给大家指导一些，但是你要是创作的话你就得像 很多人要沉下心来，然后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哎呀，到底我是做演员呢还是做俱乐部呢，
就是你自己会在身份上游走，就是你想做演员，
对对对对，
还是想做演员，就你觉得这两个没有办法统一在一个身份
上。对，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有一次演员在一起，我们当时做演出做了一个投名，就是投票吧，观众，
嗯，
结果说完之后，然后有个演员就调侃嘛，就说，
嗯，
哎呀，你看你做了助理人就不好笑了。真的，
这个是真的扎的痛了，
对，扎的特别痛，就感觉天哪，对呀，我做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啥呢？
你会因为这个怀疑自己吗？
不会怀疑自己，只是会说，你得，定一个方向嘛，你到底是想怎么弄？所以我现在呢，尽量是说，看到比较好的、不错的苗子，我会让他去多负责一些事情，
哦，
就是我比如说，哎，
从运营层面上交权出去，
对对对，我会
就不让那个人创作好笑，
多干点，哦，让他好的好笑的，你好笑你来运营是吧？
对对，就比如这个开放麦让他来负责了，我说我少管一点，你来弄一下，然后这个人就是做工作坊啥的，然后大家相当于说平摊着，咱们都可以创作。刚好现在有个状态，现象你们发现没有？有些新的演员，特别年轻的演员，讲着讲着工作就没有了。然后有没有这种，就是他就不愿意上班了那样子？
哦，我们不会，我求着他们，你们赶紧去上班，你们一定要上班，你们不上班没有段子，
嗯，
而且就是，
哎，对，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无名只能单口在南京只是一个很棒的兼职，
嗯
嗯嗯嗯，
我交不了你社保，没办法五险一金，你要想清楚。很多人说啊，玉哥，我跟你干，说你省省吧，我他们自己，我养活我自己都困难。
对，我那个就是真的很好的拔尖的，然后他又没有工作，我会
有点着急是吗？
不是，我会单独发一个补贴，比如说发个两三千块钱给他，让他，但是让他会负责一些，比如说
运营上面的工作。
对对对，
哦，
我开网麦这个事儿我交给你了。
我大概每个月能养活的就是，比如说发个报名链接30块钱，现场导演50块钱，然后七七八八加到一起，一个月在无名这边什么都不干，不上台说的话，2000多块钱。
嗯，你们还有现场导演这种说法？
哎，不就是现场导演
从这边抄过去的吗？
我
有什么职务呢？
放音乐、检票、
哦，
搬椅子，
明白？
对，
影座，嗯，
对，就是这些，
哦，
就是，
这些，
就这些。一场30个人，一场3个人，150块钱。
你们像比较头部的演员，能这个能问吗？就是一个月大概能收入多少钱？
在无名这边
演出吗？你说的是
演
出
还是演出？不算堂会啊，
嗯，
不算堂会。在无名这个地方的话，一个月的话大概6000多。
6000多，那还不错了。
多少？
6000多。
六千多
啊！我考虑我要把俱乐部搬来南京了。
好像，
但是这只是无名这边的。我们讲少，讲5000吧，讲5000，因为不敢保证，5000块钱，因为我要保证他们南京的演出频次，
嗯，
这个保证不是往上，是往下保证，要尽量低，让他们出去，比如然后再去南昌啊、杭州啊、苏州啊、上海啊去演出，那他们自己的费用，然后南京还有另外一家俱乐部，他再去那边演。
哇，那其实这个收入，哇，南京的生活成本好高啊！其实这个收入的话，我明白为什么你的有些人会说玉哥，我跟你干，就是这个收入，其实我如果能给到这个收入，那昆明已经会有全职。会有全职或者说更多的人涌入了，就这个收入就
别闹，这个只是兼职，他只有15分钟，只有30分钟的时候是不足以他那个的
全职，
也是也
是，
但是这个收入确实，我不知道 IC 怎么看，就是在我的视角里面已经算很棒的一份收入了，
确实很高。而且江浙整体，江浙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这个交通方面很方便，
然后机会多，
然后所以说大家演员相互串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就经常什么在杭州当天晚上，我之前还听说过什么就是一天晚上在上海演，然后又串场去杭州演的，
他们苏州杭州连着一天
啊，苏州，对对，苏州杭州，苏州和上海都经常会串在一起
啊，这江浙沪包邮的优势，
对
对，包邮区是有包邮区的优势的，所以好多演员在就感觉说在江浙沪真的就能赚钱，一个月什么光演出哪怕是个15分钟的演员都不用到什么专场级别，就15分钟的演员在江浙沪一个月赚个大几千，都
小一万都有，
上海的2万多，上海的平均2万多
有可能的，
北京应该也挺高的，
北京到不了这个数，
北京的到不了，就北京的相对上海或者就是相对江浙沪的演员肯定是会低一些，因为虽然单场的演出费其实也并不低，
嗯，
但是呢他的演出的频次你就考虑吧，就只有北京，没有其他的地方，
也没，现在也好一点点的是像那个郑州的假面，
嗯，
就博文他们也会从这边引过去，但是郑州就只有一家，你过去就只能演一场，
对，
所以其实对于演员的收入也没有太多的，不像这种可能杭州两三场，然后到苏州两三场，然后还能到上海，哇，那个其实是很职业化的一个道理。
对，最近我们也在想，就是前两天我刚跟像重庆那边张张军，嗯，然后还有西安一个牛奶，嗯，三个俱乐部一起演了一下，
对，
然后当时还聊嘛，就说我们可以搞一个三城联动呀，
是的，
比如说把西安北京啊上海的好演员请过来，你说啊，对，还有一个就是啊，昆明也算吗？再加上昆明四城，对吧？我们可以绕一圈，
对对对，我觉得没事。
这样子就是人家可能更愿意来。
对，
我之前就请了那个齐明到我们成都演了一下，然后费用确实高，真的是，但演完了就直接走了，然后就有点可惜，因为他飞过来又飞走了嘛。
对，其实像最早单立人演员来西南都是就沾了重庆、成都的光，
嗯，
成都、重庆、昆明。昆明、成都、重庆，就是三个地方能够一起的联动，是有利于这种我们那种比较偏一点地区的一个好处。下次可以带上我们，好不好？
对对，一起一起。
我们刚开始办一个星期，只能办一周，一个星期只能办一场上演的时候，就跟苏州和杭州连续办。
对。
然后我们呢，就跟苏州、杭州商量，哪边票卖的最不好的那一家呢，就周六办。
嗯。
哇、
哦，
这么照顾，对。
是
的，那时候我一般情况下我都是最后一个选嘛。
对，
他们愿意哪天
一盘大棋。
对，我还会觉得有点好奇，刚才忘了漏问了，就大金你们的商演都是星期天，你们星期六是不办吗？
嗯，对，因为当时有其他厂牌，我们请看我们的时间都是就是
尽量错开。
对对对，当时是错开，然后周日，然后后面就是现在周六嘛，就是做那种每个月做一次周那种大的大秀嘛。只做一次那样子，
嗯，
就还是跟当地的俱乐部
就
错
开，错
开，
尽量还是、
嗯、
是沟通错开的，还是你主动错开的？
主动了，我是新俱乐部，你肯定不能迎难而上吧？
哎，挺好，挺好，这个心态、
嗯。哎，但你周六其实真的可以加，因为我觉得周六黄金时段其实是市场需求是在的。你加不一定是在，不是说在跟人家抢地盘，
对对，
而是说
是
对满足市场需求而已。
哎、
主要是去年我们成都市场极其不正常的一个点就是没什么商演，别说周日了，就周六周日都没有多少，就大家就是偶尔办一下。
明白。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其他俱乐部，
疫情影响吗？
不是，其他俱乐部可能就比较保守吧，
嗯、
就觉得说，
对、
这算好的了。
嗯，
至少他不办上演，办开放麦，对不对？
嗯，
就觉得演员水平不够，办上演，
对
对
对，
对不起观众。
对
对，
这算非常好的了。
对，
你是没有遇到什么青岛啊？然后杭州啊，就是水平不够，完全是硬办商演的、
啊、对，这
上海也有这样俱乐部。
我们因为我们离得近嘛，一直在观察成都的一些运作的模式。其实在、昆明的起步啊，或者怎么样，可能是相对于成都相对较晚的。但是在去年或者是一度的话，昆明的从开放麦场次到商演的频率已经跟成都
差不多。
你像那个时候昆明最好的时候，一周能有六场开放麦。
嗯。
然后由一两家俱乐部来担起来，然后每个月能够有一到两场商演、
嗯、
其实我们不扩充商演的核心目的就是觉得自己的演员的实力不够、
啊、
会在这样一个方式的犹豫、
嗯、
然后现在可能厂牌越来越多，然后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不光是厂牌越来越多，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曲艺的兄弟也在涌入这个脱口秀，而且会借助脱口秀这个牌子啊去做一些东西
啊。对，我很讨我明白，我很讨厌。
你可以讨、嗯、
我非常讨厌，就是我现在啥玩意你都要在后面加一个脱口秀。
终于到了猫猫狗狗的环节了。哎呀，
对，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本地有一些魔术师在后面变个魔术，然后他要在那种变近景魔术、舞台魔术中间加一些他认为的一些段子，就叫魔术脱口秀。
嗯，
这真的是脱口秀吗？就啥
现象在
这儿了？
问题是怎么样去狙击这样的一个？
这件事情是周奇墨说的、还是谁说的？我忘记了。下面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得去抢占这个高地。如果你不抢占，就被他们抢占了。他们的营销方式也许比你棒，他们也许比你不要脸。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获得了更多观众。当劣币让观众第一次看到脱口秀是这样的时候，这个脱口秀观众就会被流失。那么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比他们先抢占了个高地，你来看我。 告诉你脱口秀是这个样子的
啊、哦，我明白，
只能这样。
我的困境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提供不好演出的同时，我没有办法去尽可能的去提供
更好的演出，是吗？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两分钟一或者一分钟二跟一分钟三是差不多的，
进货，
进货，真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不看到教主那一段，我也不我没有看到二十四孝之前，我认为脱口秀跟我看到二十四孝之后认为脱口秀是不一样的。作为观众来讲，
我明白，
看过好
的
回头再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乏善可陈，就没有什么好玩的。
对，这是我一直在坚持，所以我们的商演是从引进好的演员进来，也是这个目的。
进货，
但同样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哎，票卖不过人家，这要命了，要老命了。
Okay,
你这个、
来这个大麦猫眼秀逗。发传单没办法
上，对对对，我会觉得就是没办法，就只能这种。
就是首先有一个预计票房，然后这点，然后就是为什么我喊爱奇喊妈，爱奇妈帮了我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石老板，
嗯，
教主，周启墨，小鹿，帮南京打开市场。
嗯嗯，
南京现在有一波只看专场的观众，
嗯，
就是挑尖货，
嗯，
就南只要丹宁人或者是哪边，哎，那波效果比较或者是稍微好一点，国内的友人，他们只看
明白
知道，那他们有尖货这一段人。
对，
那个时候打开市场，我觉得南京现在像这些猫猫狗狗俱乐部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最开始引进的时候就是丹宁人帮南京打出来的，而且那时候效果也会去。
问 IC 一个问题，还受义子吗？
所以我喊妈，
真的，我天哪，
合作的机会
太，
那个时候
真的是，
那个时候南京没有人，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Scott， 我跟 Scott 只考虑一件事情，这个月只要能把他请来，不计任何代价。
对，我同意这个地方，这也是我会很感激，就是昆明的市场上有了剧烈的变化之后，也是因为单立人的进场就带动了演员的审美，带动了什么东西，带动了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讲清楚了。
就是带动了演员的审美，然后让关注单立人一言不合也好，无聊站观众也好，就知道哇，昆明有线下演出了，还不错的一个质量在看。但是像我们是怎么了，
没事，
但是像我们出来之后，像我们出来之后就是又得从头开始，又得从零来一起来做，因为每个俱乐部会有每个俱乐部的护城河或者说是壁垒的构建，然后在没有办法打破的情况下就只能靠自强。我认可你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能很快的去提高观众审美，但真的你会发现自己引进的好的演员卖不过一些自己可能不满意的表演的时候，这种愧疚感会让我束手束脚，就是
所以我你这种状态，我不，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进货，
对，
所以目前南京市场较为健康，因为我和 Rocky 都对于质量都有统一的，
对对对对，我们这一块就还没到那一块，可能回去之后就是得把我们自己的商演，可能满意的每个演员十几分钟有，但可能没有办法做迭代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频次给打开，然后就要标注清楚，可能这一个月内我们没有太多的新段子，但是这是好的演出，是吗？
你是不是担心观众会重复看？
对，
你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统计，一个观众看了一次再来，我们都不到，我们都不到，
这个在我刚
复购率都不到，
不是不正常的吗？
他是，我不知道你们票价多少钱，
59。我们自己的拼盘59
，OK， 明白。
然后专场或者主打秀的话，在100左右
，OK， 明白。大概是这样，就是它比一场电影贵。
嗯，对，贵很多。
你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
去年。
你平时看电影吗？
因为我有工作加那个。
我上一次是上个月。
我是因为时间问题，我是因为时间问题，不是因为不看。
就是
一样，
你也是因为时间问题。你是上个月电影的价格比这还便宜，为什么也只是一个月才看一次？你可以一个月的内容完全一样。
嗯嗯嗯，
对，
我是周三、周四、周三、周五、周六、周日演出，卡斯阵容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
我会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从一个复演率的感觉，就可能像单立人啊，或者效果，效果可能因为抢票难的原因，他的老观众会受这个所困扰。然后，就每一场如果都是90%的新观众，我还觉得蛮不正常的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正常吗？
非常正常，你在开发市场啊。
哦，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那个复购率低，其实是复购率高低，其实它就是跟市场当下的状态
阶段
有
关，是吗？
你在市场蓬勃发展的时候很简单，这个市场本来是一个100个观众的市场，
对，
突然之间变成了10000个观众了，你告诉我 每一场里边是你的老观众的那个比例低，
明白
低了正不正常？
所以你千万不用担心说你老观众，就是如果在场，比如说你只卖60张票，
嗯，
对吧？
嗯、
然后有2-3个老观众，总是听过老李会对他们愧疚，对吗？
对，
不用在意。
明白。
然后你跟那个老观众说，我们的演出频次大概是这样。我是怎么说的？我的原话是，你看海报，这一个人3个月之内段子大概率是相同的。所以我个人建议呢，你这张门票，我保证你70%以上没听过，69块钱的，
嗯，
100块钱以上的，我保证你90%没有听过，150块钱以上，我从外面请，我保证你100%没有听过，
嗯，
就是让观众知道我这个票钱是，比如说59的，是有老段子的。
明白。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是100块钱的票钱，肯定有老单子，然后我会100、150、180。如果我这个时候卖了150的票，我保证100%你没有听过。但是100块钱的票的话，我会告诉你主咖那个35分钟，你肯定没有听过。然后开场主持当中的一些串词，这很正常。然后后面就是开场的演员，就那么3-4个，你如果之前听过他，那么这个段子应该是一样的。后面我会再安排2个演员，至少你没有听过。
嗯，
那这对于老观众，对于新观众来讲，我的安排就是我有个概率的问题，就你安排演出的时候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上个月的这个场是不是他，然后一般情况下把这一个人这一个月排满，因为一个月之内重复买的概率很低，下个月的时候然后再穿插什么东西。
哦，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思路。明白。
就你这个人，你比如说你安排朱大强这一个月全是朱大强，你不要试图做大量啊！这么老演，下个星期没有，下个星期的观众不会来的。
对，
有可能他下个月才会来。
对，没错。
还有那种颜粉，你知道吗？
啊 ，OK， 没问题的。如果是颜粉，或者是就喜欢这个人，
连续2个月
啊 ，OK， 这种观众呢，我们叫他父亲，也会跟他，我们会跟他私下沟通，我们会说这个观众是重复，他说 OK， 就讲清楚。
嗯，
观众是少数，
对，
来多了也认识。然后有观众抱怨，哎呀，怎么又是老段子？你再跟他耐心解释，主持人上台时候再说一下。就我们大概的情况，就是观众培养和观众教育的问题。
对，
嗯，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挺好，受益匪浅。
对啊，什么时候还受益子啊？就这个问题，还没回答呢。
我天天跟着，现在单立人跟小明单立人都没人了。
对啊，就是怎么跟单立人对接、啊？
没有，就是从单立人的运营角度来讲，包括创作角度来讲，我们一直是对大家对所有人都是那种，就面对这个市场，面对这些从业者来讲，都是那种。巴不得多分享一些什么出去，创作手册包括制作手册，之前我记得像那个南昌当时那个一直麦，然后他们的负责人跑来北京，当时他甚至都不知道单立人是谁，然后就跑来找我，然后我还挺惊讶的，我心想你做这个东西你居然不知道单立人，那我这几年我也白干了，我是但是那样的情况下他过来说想取取经啊，想邀演员啊，演员暂时还没有往南昌走的，但是我当时就直接把我们的什么创作手册、制作手册什么的能已经总结成册的一些东西都给到他。
嗯、
对，就是分享这些经验，他肯定不是唯一的，他只不过是我们走过的一些坑吧。然后，而且我们也整体就比较喜欢，因为石老板是工科生，就很喜欢。去总结规律啊，总结方法论啊，要把它做成一个体系啊，就他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嗯、
所以我们整体就是一直在坚持去做一些标准化手册的一些东西，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标准，包括像创作，你说是不是单立人的那个创作的理念就是单立人认可的唯一的理念呢？不是的啊，那是一个基础，对，那是一个打底，那是相当于一个完全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从哪着手创作的人开始去创作的那个抓手，然后但是在这个抓手抓到了以后，他开始登上舞台之后，所有的那些生长，就是我还是我前面举那个例子嘛，啊，他是好种子，我提供了好土壤，他长成什么样子，他是开了红色的花开了白色的花，他是长了一个叶子还是长了一个穗子，这东西就是他就自己自生自灭，
就希望大家全面开花。
对，然后大家到最后呢，长成一片林子，这片林子里边到底来了鸟了，来了虫子了，来了个大蟒蛇了，来了个老虎了，那他就真的是形成了一个
对，蛮有趣的。就像孙玉当时那一批，其实有很多同期的回到地方上之后，也成为了地方的，
简直是中国单口喜剧半壁江山啊！
对，就是各个俱乐部的老板也是从这个地方开枝散叶出去的，就是在制作上，其实从单口喜剧手册你们可能看过，你们知道就是 Sketch 也有手册吗？
对 ，Sketch 也有手册。
就包括到运营阶段，我会觉得单立人的规范也是我们值得借鉴的，是他们在每一个阶段中的。哦，我跟他们工作人员看到。
这就开始拍马屁了吗？
啊，对不起，这在单立人的场地里边，就好像突然之间就开始
也不是
不是不是，
这
是
知
道
我
特别明白，
这是
看到看到一些他们工作人员每个派过去的都会点开自己某个阶段的石墨的一个工作流程，这些其实是地方俱乐部很欠缺且需要去补足的，就包括我们也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们会
有都在学习，
对，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流程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有。
嗯，
大金有吗？
什么流程表？
一脸懵是吗？
什么流程表？
就像你说的活动组织啊，或者每个阶段应该怎么做？
没有，我就是很散漫的那种文科生。然后
不是大金，主要现在没有团队，就是还是基本还是自己，就是其他的人也比较少。你慢慢把这个东西放出去，你就会发现言传身教是不足以形成团队的。
嗯，
必须要形成一些东西。
我是做项目经理出身的，而且就是我会同时开好几场演出，包括堂会什么的，我不可能。亲力亲为每一场都到，所以呢就是
发一个工作表
出去，文档出去，然后按照顺序做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
对，
你要构建一个哪怕不复就是不复杂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体系
工作
流
程。
对，这个是在运营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明白了，我终于知道了。
比如说7:30的演出，6:40开始检票，就写6:40开始检票，检票时候说什么话，尽量往前坐，每个座位都能坐，跟每个志愿者都讲到，然后检票是哪个人，引座是哪个人，然后再往下的话，音乐什么时候开，然后多少分的时候开始说话，尊敬的各位观众，我们啊，然后多少分，7:05的时候，我们演出马上就开始，有请我们今晚的主持人，就这样子。
对，因为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有个好处，其实就是让孙玉他到现场去看演出，是对演员负责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要求，就实际上没有这套东西，他们是可以不到现场看演出的。
嗯，
对，所以我就好累啊，每次上演我还都得盯过去。
哎呀，这么看来我们俱乐部还比你们先进一丢丢。
你毕竟是从北京出去的，真的，我是从山东农村是吧？然后
农村怎么了？
在成都奋斗了10年，
农村也特别好，你知道吗？
然后对，
反正因为我还有个合伙人啊，他但是我们俩他平时上班，我平时要有商演或者堂会什么的，然后就交给现场导演，我们现场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有一个几乎全职吧，但不交五险金，他有自己的休闲工作，然后我这边每个月就是按照项目给他钱。
真好，这个确实是先进经验，
这个就是运营中很重要的。
那你把那个流程发给我，我就不用做了呀。
我就吹个牛逼，你以为就有啊？
你看套路了，套路了。
我觉得他肯定有，然后单立人也有，我们的
还
在不完善，
还是自己去弄。自己
对，所以你刚才帮我求出来，就我们也需要呢。
可以
一起交流，其实因为要因地制宜的改一些东西，并不用过嘛。
对，对
其实到最后两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现阶段你们俱乐部最想做的事情。
现阶段吗？
对，现阶段
我们俱乐部很明确，夺冠。夺冠，
主理人先夺冠再说。
那你这个都不是说你们俱乐部，就是你现阶段最想做的。
对啊，就是
你俱乐部才几个人啊？
你想
他出来了一个。
对，你想我们俱乐部，然后主理人夺冠了，那对演员们，就是那天我进了决赛，演员们都是
哭了就。
真的是。
就除了你自己夺冠之外，你们俱乐部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就
是
现阶段
体系化吧，体系化，
体系化。
就是今天想聊的这些东西，包括我
回去就落地。
对对对，我把那个各个人员的这种培训体系啊，各个方面都得弄一下。
对，就是今天你也学到东西，是不是？
绝对
给钱。
行行行，一顿饭一顿饭，
哎，挺好。
先给演员再说，然后把他叫到昆明去演出。
哎呀，对对对，我们昆明也可以过来，
来嘛，多来交流嘛。
对，
我们缺演员
东西，这是这阶段你最想做的，就
是
体系化，就是让自己俱乐部更正。
先把对，先把这个俱乐部先做好了吧。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你想夺冠，就是这个榜样的力量，我觉得作为俱乐部而言是其实很重要的。我觉得就大家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做俱乐部，作为主理人自己的招牌利益就。
我每次上演都是第一个上。
啊，就把自己填呗，就是。
对呀，经常被演员diss，天哪！
我觉得。
但是作为主理人嘛，是吧？就像他一样， 汤路嘛，咱也得汤汤路
啊。我明白，这是一种信念感，
嗯、
就是很多你刚才说的是吴阳做主理人之后就不好笑了或者怎么样，我不会相信这个东西的。我明白，我天天开场，你要跟我比现场效果，或者说我在新段子或者做新题材上面做一些尝试，或者说这种东西，你要谁没十几分钟牛逼的段子呢？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天天讲这个。我不可能天天讲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种信念感，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演员，哪怕可能现阶段我因为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落了，但我很坚信我是什么样的演员，我就是昆明的。嗯
I believe
挺好的。那孙毅呢？孙毅在现阶段最想做的事情是
无名 club 2.0， 一个250平米的场子，大概的方向应该是找当地市文投先，然后先路演拿一笔钱。
这个会泄露你们机密吗？还是
这有什么泄露机密的？这个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吗？就是青年创业计划。
嗯，
这就是为什么从六月份开始要给大家交税。
哦，
六月份开始交税的话，然后有三个月的正常流水，之后的话，然后就做 PPT， 然后演讲，拿国家的钱。然后南京的话要建一个新青年，还有就是亚文化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什么嘻哈、rap。然后就是 live house， 然后这些滑板啊这些东西，然后在那个地方想拿一块250平米左右的空间，然后再用国家的钱去建一个无名 club 的 2.0， 目前上，然后大概做200个人左右，然后作为长期场地，这200个人的话以后就可以接更多的大牌的演出。
会想有自己的专业的运营团队、办公场地或者之类的一些东西吗？
哎，这些都是后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
有了这250之后，现在就有自己的场地吗？
对，我发现你在自己俱乐部定目标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我需要一个场地，我需要一个固定的场地，多大的？然后到第二阶段，我需要一个更大的场地。
嗯，
就有种买房子的感觉是。
哦，习惯了。就是做事的时候就习惯了，一步一步的，因为一定要那个场地。我讲一下为什么，场地费太贵了。南京一场300人的场地，一天的价格是22000。
哇！
周六是22000，对于我来讲就是1/3的演出费用了。
嗯。
然后还要再给演员钱，然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卖那么多票。
嗯。
这是一个，就 live house， 然后其他稍微便宜点的地方。也要4000-5000，只能做150人左右的，也要4000-5000。
场租贵不贵？
就是场租4000-5000，150人。
我是说你自己租的那个地方，一个月多少钱？
这我现在
那个
摊
一摊肯定不会有多少。
嗯、
我现在那个地方一个月的租金7000多。
哇，
啊、
好舒服啊！
那好爽、
啊。
就但只能做90个人嘛，
哦、
但也很舒服了。
7000多
已经，
但是办不了证、
嗯，
我没有办法办营业性演出许可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消防
过不了。
嗯
嗯。
哦，就是这种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是不是跟俱乐部挂靠，是跟场地挂靠、
啊、都要
都要。
我们首先要提供，
要场地有场地的证
啊。那这么说吧，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用场地，但报批要那个场地去现场核查过消防。
哦，是这么一个回事。
报批演出拿到那个报批文本，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如果这场比如要卖200张以上的话，我们会一定要报批，因为要上大卖帮忙卖一下。
嗯，
其他的场地的话会跟当地公安和文旅打过招呼，就是没有报批文档，但不用上大卖，但他们知道，就是不怕人投诉。只有那个90平米的，就是那个90人以下的场地是完全不报批的。
嗯，
那个场地是不知道的。嗯，大概就因为我现在5个场地。
嗯，
然后就是你会下围棋吗？5个场地就是中原，
嗯，
然后1、2、3、4。
哇，
把南京
位置都是这样布好的、
啊、对，
哇，酷，
就东南西北中五个。我特别想听丹尼人下一步做什么，因为我一直在按照你的脚步走，所以
妈呀，
我做 club 就是你这个 club。
丹尼人在做自己的场地，那个好像短时间之内好像还真的不会考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运营精力来去投入在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考虑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品，这个产品包括演出产品，包括我们的线上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节目策划的一些产品，让产品更加精致，更加精致，更加就是升级。所以就是刚才其实虽然运营上面好像我觉得好像有点大家都在捧着单立人怎么样，但其实我知道还是有很多存在的问题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产品的打造上不够精致。比如说我的专场产品， 专场产品这个按道理来讲，制作它不应该只是管现场而已，它的制作应该是有更复杂的一些东西来去给这个演出内容去增色的。比如说演出的内容是60分，通过演出的制作能够把整个这个产品呈现出来给观众的体验是80分，那这个制作就算成功的，这个产品的打造就算成功的。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没有提高那么多，我们可能只是从60分提到了70分。那所以我会一个是从运营角度来讲，我们下一步呢是会去在产品的打造上花更多的心思，来去考虑怎么能够去把这个好的内容包装得更漂亮，然后给到用户更好的体验。所以你看像这次比赛，我们比赛你想原创喜剧大赛这个东西做了这么4届了，每一届我们在大赛上面的投入就是投的钱都是在增加的。这一届更夸张，这一届我光灯光就比上一届翻了2.5倍预算。
这一届漂亮
漂亮吧、
嗯、
漂亮吧，就是我的机位就是设置团队的预算翻了将近1.5倍。就是所以即便你看这次是有赞助的，到最后落下来的这个收入，落下来的这个利润其实跟上一届相比也并不见得高啊。但是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个一个的产品做得更漂亮，让单立人的品牌能够被更多的人的知道。很多人都在说、哎、说单立人明明挺厉害的，但是这个市场做得不好，营销做得不好。那放屁，我都没有花任何的钱在市场营销上，我没有去买过任何的什么竞价排名，也没有去买过什么关键字啊，没有去这个，甚至单人都没有用任何的大麦之类的这些渠道来去做，对吧？就卖票都全部都靠自己的平台，全部都是在口碑传播的这样子一点点积累。所以呢，那之前一直这个影响力没有去起得来，这事儿说实话它不是谁的错啊。如果没有单立人，我相信现在的演员大家的水平也好，大家能够就是能够去创作出来的东西也好，跟现在肯定不是一样子的。但是我不可能什么都能够提供，我做不到啊。所以呢，我在这个阶段需要做到的就是，好，上一个阶段呢我们保证了演员们大家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尊严，经济上面能够去糊口，然后呢能够保证演员们就是在能力上面有很好的一个土壤来去提高，把整个这个市场的氛围带起来了，然后整个这个市场大家都在拱起来的说，哎，去做商演，去做拼盘，去做开放麦，好，这个土壤起来了，然后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舒服，说实话是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环境来去自由的去创作，去成长。那这些部分已经达成了，那下一个阶段我就要考虑的是怎么能够让单立人这个品牌的影响力更大，怎么能让单立人出品的产品更精致更漂亮，更有好的传播度和口碑。嗯，所以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太虚了啊，
我们可能也想像这样做，但可能我们的这个阶段还没达到。
没有，我大概应该在这个地方就跟单立人不操了
啊。对，
就是我就准备做内容承接商了。
对，我明白，就是其实我们在做地方俱乐部，有的时候其实是在趟一条没有的路。我会觉得无名和单人其实不同的东西，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的想法和单人想法其实不一样，不完全一致。
之前一样，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关于内容产出是我没有那个能力。
对对对，
我没有那个内容输出能力。
我对刚才提到一个东西感兴趣，就是你觉得专场的现场制作是什么东西？就是能让演出增色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是我很感兴趣的。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啊，
啊，
大家都没有制作的概念。
对，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俱乐部是有舞台制作经验的。
对，就是你提到这个制作到底
是什么？知道什么叫舞监吗？舞台监督，你知道灯光控制和灯光设计各自要做什么东西吗？你知道舞美设计和这个舞台搭建？它是有相应的一些资质的吗？
哦，明白，就是说
我已经二维化了，被压扁了。
不是，我明白，就是
不要紧，就是
我明白，就是你想说的就是这个整体的，从剧场进去的一种氛围，到整体的光效，到音乐，到整个一个进去的感受这一块， 是吧？其实我们在做俱乐部的时候，隐隐约约有这个概念，只是说没有到专业化的地步。就比如说，我们觉得进场需要有专业音乐， 灯光在演出的过程中应该是一个暗或者
非常基本的东西，
这是很基本的，但是确实在产品的打造上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到专业的。
我们也有就灯光嘛，我们给每个演员发一个帽子就遮住就行了，你先管这个
对，我们可能也会有追光，就是哦，是从这个角度上去增分吗？
制作就是相当于你有你这个你有了一盆这个东北产的很香的大米，对吧？
嗯，
你把它里边加上各种厉害的东西，对吧？包成一碗煲仔饭。到底用什么锅包？到底里边加什么料？用什么火候？用多少的水？这个煲出来以后怎么吃？然后有什么蘸料？这些东西就叫制作。所以好米好当然是最重要的，米好是一个前提，但是你如果好的米你放在错的锅里，你用不同的你用错误的方式来去烹调它，那到最后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不够好的东西，它可能是减分的。
对，
所以制作这个东西为什么对我现在来讲我会说专场的制作啊什么这些东西很重要啊什么的，它其实现在对于比如说相对来讲大家做演出相对初期的阶段确实没有特别重要，就是说它不用搞的，说白了就不用整那么多花活啊，不用整的花里胡哨的要去折腾，因为说实话制作就是花钱，没别的，制作就是花钱，灯光设计花钱，灯光控制花钱，舞美设计花钱，舞台搭建花钱，然后你租一台鼓风机，租一台那个干冰机花钱，你这个运输东西花钱，然后你舞台你甚至是很简单这个剧场里边的一些这种这个周围的一些陈设等等，这都是花钱的。而且制作其实什么呢？制作是从宣传票务它的这个现场包括说什么彩排等等的整个这个流程，这些东西都叫制作啊，所以它是一个很专业性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根本没有那个舞台剧，这个行业里边的这个俱乐部的负责人们甚至都不一定看过舞台剧，都不一定知道舞台剧是怎么出来的，所以说你不知道当然就不可能做到。但是演出规模越来越大了，你不可能说50人的演出和500人的演出你都是光机一盏
对
射灯
对是
然后演员就光机上去演吧。
其实这个思路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在慢慢探索，包括无名对剧场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制作范畴的一个部分。
没错，
可能你没有提到，但是像刚才打开之后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地方俱乐部应该去考虑的一个东西，就包括你们在选择地方俱乐部合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考察的点。
对，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节目会不会有很多的俱乐部的负责人在听啊，就是我这儿正好也稍微其实是澄清一个事情，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说效果和单立人去做一些各地的这种巡演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说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不会倾向于跟当地俱乐部合作，不是说看不起大家，或者说不是说我要撕破脸皮怎么样子，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进到大剧场当地的俱乐部没有优势，这话有点狠，但是它就是一个事实，
你还不如看不起我们。
不，真的就是别说
知道
别说当地俱乐部没有优势，单立人都没有优势，
就是现场的制作包含了投影灯光，
我知道
一系列
安排。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原因，就某某嘛，然后来成都演，当时是1500人的场，
对，
某某，然后当时我是做志愿者，当时现场乱成一锅粥，然后票也丢了，然后观众然后说我要做这个座位，我要做这个座位，然后一堆问题，结果最后那个他上去之后，然后后面的观众还听不见，后面的观众在骂街，然后演员还得说哇成都的观众好热情那样子，就整个真的没那个能力。
这个是这个其实是说到我的，还有你是项目经理出身，其实我是从活动策划到执行出身，就是在组织1000人规模的活动和组织几百人规模活动其实是完全不 不同的概念，需要考虑到的活动方方面面，就包括教主第一次到云南开600人专场的时候，其实会暴露出很多问题。
是的，
设备、灯光、入场，才600人，当规模可能像后面，我相信像教主也好或者小绿也好出来之后到1000人的规模的时候，俱乐部如何去承接，以什么样一个形式进去，
是
就包括其实活动公司都没有这种概念了，
所以这种时候，呢，更多的是，比如说，你看，对于效果来讲，老大哥探索出来了一些，比如说巡演什么的经验，没问题。那单立人接下来可能也会要去趟一趟千人剧场的运营到底来怎么做，各个俱乐部大家一点一点都会去趟出来的，
对。
只不过现在这个阶段，当我们大家还没有趟出来的时候，我们去想办法去游。跟一些有经验的合作商也好，然后运营商也好，或者说是跟一些渠道，跟一些当地的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些剧场的团队，跟他们来去合作，然后大家共同从里边去学习。
对，
这个是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
事情。
对，
这也是。哎，那个周奇墨的南京巡演你去看了没有？
没有，我那天在演出。
对，
哦，
你是让你媳妇儿去看
了？我老婆去看了，然后回来跟我复述。我没有操蛋子，90分钟段子，我老婆回来给我逐条复述，她讲了3个多小时，她自己还加了90分钟段子进去。
这个好酷，其实这个确实是地方俱乐部可以去探索的一个东西。那到今天最后一趴，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趴，就你们未来想把俱乐部做成什么样子？其实像我而言，我会觉得，我们最早在成立的时候，我们放过话，我们想做云南的单立人，但今天一听不配，就就可能，我会重新调整一下思路吧。我会觉得，如果说能把俱乐部做成地方的无名，或者说南京的无名，也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就是给演员平台提供那样的收入或者怎么样，这可能是我现在想做俱乐部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就大靖，你会觉得你想把俱乐部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好这个问题，只是说就是先夺冠吧，然后夺了之后再向单立人看齐吧，那样子。
哦，就是也想把自己做成像单立人一样这样。
对对对，我是想多培养一些那种好的演员，大家能够在一起。那样，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演员，就是最重要的产品。绝对是演员，然后这个演员有了之后，你才可能去做各种节目也好，或者说做那种其他的产品也好啊，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的目标是做成万达，就是有万达电影院的地方旁边就应该有一个脱口秀剧场。
对，我想起这个是你之前发的，
你可以买票看电影，你也可以买票看脱口秀啊，然后那个这是最终的形态，就是然后我是内容就是做剧场，但是只做话剧小剧场小，但是这个剧场只做脱口秀或者只做喜剧的剧场，刘老根大舞台，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刘老根大舞台，或者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只演这样喜剧，然后但是不会像万达开那么多电影场，应该就一个城市一个吧，或者一个城市两个。这是一个，然后还有的话是因为南京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南京不需要培养太多的演员，所以咱们就进货就可以了。
对，我们的话可能就是像刚才补充的，就是除了成为一家有剧场或者说有基地的一个平台之外，可以承接之外，也需要有自己的核心演员，也是受地理位置所影响。就像我们西南地区很希望自己能成为单立人，但是这条路真的太难了。
我插一句，我当时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在接受脱口秀之前，我一直就是不甘心在成都，我就想啊，我要去北京，去上海啊，那样子。做了这个之后，发现哦，原来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接近北京、上海这种核心的文化呀什么的，就是所以就是想多学习吧，真的是刚出来看看世界。对，
其实接近的方式很多啊，除了做俱乐部，其实更多的像这种多出来参赛，甚至不同城市之间的交流。
我是说在接触脱口秀之前是没有什么途径。
哦，明白，
哎，
明白，其实挺好的。那 AC 这边呢，最后哇，这个话题我也重要，就是单立人想走到，
我就问一下上市嘛，
这是影响格局，
不知道要上市我就能脱贫了。就是单立人最终想做成什么样子，我其实当然你要说的大一点的话，我们就想做中国喜剧第一品牌，对吧？但是
超过效果。
这个
《周末喜剧》目前开心麻花，
对、
啊、对，是开心麻花，
拍电影，
就是因为喜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
对，
我们一直也不叫脱口秀，对吧？一直在推广单口喜剧这个说法，
嗯、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结尾是喜剧，那前面是单口喜剧、素描喜剧，然后什么日式的喜剧、美式的喜剧，就等等它可以前面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前置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最终想做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做一个喜剧内容产品的很厉害的喜剧内容产品的一个公司。这个喜剧内容产品它可小可大，它小到一场演出，一场比赛，大到剧，就是电影，什么各种节等等等等，就是但是它都是以喜剧内容，以优质的喜剧内容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我们要做的就是承接优秀喜剧内容的载体。是真的。因为我不需要第一产出核心内容，我没那个能力，至少我没有那个喜剧审美，没那个能力。然后南京呢，现在演员看亚兰的大都结婚，有冲劲的人都出去了，上海北京更是很
出了。对，你那边更近一些嘛，就是，
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必要去培养演员，我只要就是这个土壤在里边，你长成什么样我不得送出去。
对，
然后我需要内容，
就是其实你是做一个感觉，这是做选培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们制作电影，我是电影院，
嗯，
就这么简单。
我们也很想象这样的心态，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培养或者选培，我们就没有太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做承接也是一个思路
啊，你是电影院，你是电影，然后我想成为
观众，
不是电影里的
一个角色。哎，对，其实
邀请我上
你不想
的演出，
这就是行业了，我无所谓，
嗯，
不重要。
每个不同的公司，你看，就包括其实大家也老是拿单立人跟效果比，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而且这个东西它现在其实已经还是算一个起步的阶段呢，对吧？它接下来这个生态会越来越复杂。我相信，无论单立人和效果都不会说希望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啊。大家都希望的是这个行业到处枝繁叶茂了，你的枝繁叶茂也会促进我的生长，我的枝繁叶茂也会促进你的生长，所以大家不是零和的游戏。
对，
那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态位，你有人是那个蟹， 有人是那个寄居蟹，有人就有可能是那个对那个壳，然后有人是蚯蚓，就有可能有人是小鸟，有人是这个树，就有人可能是树下边的那个小草，小花，
这才是行业
生态。
对，
这种是
每个人不同
的生态，
对，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位置，但是不一样的位置，你在这个位置里边，你是不是长得好的那个，没问题啊，很好，都行。
对，
所以你还是选当演员？
我喜欢当演员，我喜欢写东西。
我也喜欢当演员，就是如果说不是因为。不开俱乐部就没有地方讲开放麦，我们可能都不会开俱乐部。
啊，那跟我差不多。
对，就是我如果不开，就真的没地方去了。那我们一起开起来，那就既然做都做了，就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成为优秀的演员，然后再运营一家不错的，像你们刚才说的平台。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并不是完全冲突的，
不冲突，
是可以一起做好的，
可以兼容。
对，就是今天感觉聊到这里还收获蛮多，也谢谢今天的几位嘉宾。然后我们最后来做一遍自我介绍，我是昆明不止喜剧的吴阳，也欢迎大家来到昆明。
我是成都芥末喜剧，以及单立人这次比赛的冠军大金。
大家好，我是南京无名喜剧的，我叫孙玉。
大家好，我是这次这个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的主办方单立人的。
好，那这次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
谢
谢
谢
谢谢。
プラスにもっと変えていける、そうやって信じていこう、誰かが君を笑っても俺は笑ったりしないよ。